可以为他准备一个妈妈味月亮枕，清水性泡棉，触感凉爽，施压回弹，还能方便哺乳哦。抗菌认证，给宝宝最完善的保护。
妈咪爱用味，就找妈妈味。
人来疯，我是林丽柔，每个星期一到五晚上七点到十点，人来疯三小时，再过十秒钟即将就七点零五分了。是的，今天很开心，因为今天是 Friday TGIF。 这个是在干嘛？答对了，今天的确是礼拜五，今天真的是星期五，开心开心。刚刚有市长候选人出现在本电台，再过两个礼拜就要投票了，所以29号那个周末可以出国吗？不可以出国是不是？哎，29号就要星期六要投票，要看看那天天气怎么样。他们说天气好不好其实也会影响投票率，天气太坏，有些人很多人就懒得出门了，对，或者身体不好的人可能也就不会出门投票。 OK， 再过两个礼拜就是选举日，再过两个礼拜就是选举日，也要选里长。我都搞不太清楚我们家那个里长是安坐。 OK， 哦，我不能再看到晚报的头条了，天啊，豆芽菜也黑心，而且祖孙三代已经卖了60年了，祖孙三代公不知道这样做违法，添加低亚酸硫亚硫酸钠漂白豆芽菜。这个台中市稽查北屯一家地下工厂，不是吗？状况应该是第一个问题。我上次就讲了嘛，为什么台湾可以有这么多地下工厂呢？这不是一个大问题吗？地下工厂，这地下工厂它是真的是挖在地底下然后没有人看得到的吗？当然不是啊，地下工厂总有相当的规模吧。所以其实我们台湾，你说对岸没有法治，我们听起来也是一个无法无度的国家，不是吗？因为你可以开个地下工厂开60年，然后不被抓，然后都没有事，我们这不是自由的天堂吗？ 好，对，当然现在更可怕的就是上市公司的工厂同样也做违法的事情，不过至少你先杜绝这些地下工厂吧。对啊，为什么我们可以有这么多地下工厂呢？这么多地下工厂不停的有人检举，但是却没有效，还要老农自己架设摄影机。嗯 ，OK， 地下工厂可以存在60年呢。台湾真的是宝岛，自由的天堂。每天生产1500公斤，一天出货给数十家摊商，下游遍布中部及外县市传统市场、小吃摊和平价铁板烧。哎，吼，豆芽菜，真的只能够自己种菜自己吃，自己打水自己喝，自己挤牛奶，自己挤奶，不是，这个听起来不太对的样子。自己买头乳牛来挤牛奶，还有自己榨油，有啦，他们现在那个前一阵不是百货公司有卖那个榨油机吗？
捉迷藏啊！
好像有榨油，可能应该要买榨油机了。自己买猪肉，自己榨油。啊、哦，好，我们要回到农业时代。各位女生应该跟农夫谈恋爱，至少有一块地可以自己种菜自己吃。是不是这样说嘞 ？OK， 嗯，呵呵呵，今天中华民国的庶民天气报告是什么？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吃。你说豆芽菜其实也不是直接从田里就到你手中。人家还需要漂一漂才能卖给你。而且你知道吗，这祖孙三代在101年前是使用工业低压硫酸钠，然后103年2月改用食品用的低压硫酸钠。但是去年为什么突然良心发现？因为去年大概那个食安事件太多了。哦，好啦，就是自己的身体自己救，天天运动，勤流汗，就是这样子。请大家每天都要上厕所3次，要把它排泄，彻底排毒。今天是中华民国庶民天气报告，中华民国庶民，我刚刚一按了一个正在更新，我刚刚看到了吼吼加扣，那现在怎么已经又没有画面了？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那也安呢？我们还是要靠雪里红吗？安安来救命！我这边拼命正在更新半天。哦，六亲哥，明天是星期六，庶民气象报告。其实也没什么事，但是今天突然只是想说话而已。这个礼拜我发现有好多的候选人的旗帜，街头巷尾插的五颜六色的，还不错看。老实说，我是个不太关心政治人，只想过好自己的生活。谁选上对我而言没太大的差别咯。我没有任何政治色彩，不蓝也不绿，不论外面如何的改变，还是要让自己的生活更快乐。Bingo， 明天是周末假日，想到外面走走，我没有走得太远，就是北港妈祖庙附近而已。又发现耶诞节好像也快到，到处可见耶诞树，才想起去年的人来疯圣诞节火鸡趴很有趣，也认识了一些疯友。虽然我不信耶稣，但这温馨的日子我还是充满期待。我明天需要去菜市场买几双新的袜子，因为现在的臭袜子，耶诞老公公是不会放礼物的。六亲哥，你没有跟我们讲今天的气象如何？好，安安，我要怎么再到下一个？好， 按这个吗？
按一下。
哦、OK。安徽寒林庶民气象报告，今天合肥16度，一早就出差去安庆做培训。安庆是长城干净漂亮的城，是以前安徽的省会，历史文化名城陈独秀的故乡，这大民国大名人呢、阳光灿烂绿树城，因为找百年老店韦家巷汤圆走了好多路，但是吃货就是要专业好吃的汤圆。墨镜哥前进高雄，庶民天气报告，挥别阴沉沉的台北，迎接墨镜哥的是位于高雄市大寮区阳光热情的中山工商十分之一的师生，因为全校师生高达10000，不事先报名还听不到呢。在图书馆主任结合辅导师的邀请下，墨镜哥和师生们近距离的互动 gossip 一下，学校老师也是我们的风友哦。因为有中山高工商师生的陪伴，让我再次爱上高雄啦，快来墨镜哥粉丝团按赞，图文说明墨镜哥被热情的同学团团包围了。中山工商，小花花，土城大汉溪沿岸气象报告，经过前两日凄风苦雨的天气之后，今天总算不下雨了。天空虽然是仍然是阴天，但是偶尔有看见阳光露脸，温度大约就是18至19度之间徘徊。明天渴望是好天气，但是我要加班，好闷哦。云南普洱小冰庶民气象报告，普洱15到24度有阳光，气候温暖，比起新疆、内蒙、华北零下的气温，还有柔姐暑假去的山西，今天山西发布能见度小雨500米大雾警报。云南永远是宜人的气候，最近工作很痛苦，面对这么多的数据分析，我真想去巡店。今天中国电信的省公司总经理过来巡视，那不是很大吗？所以领导叫我们要穿制服，太久没穿制服，发现有些紧，害我一直深呼吸缩肚子，谁叫我是女汉子。星期二节目大家大谈光棍节和糖葫芦，其实普洱好像不太热衷这节日，而且我们光棍节是吃油条，所以我一早上是吃米线配油条，不知道油条和糖葫芦哪个效果强。还有淘宝确实让我这月的钱都提早花光了，好了，我要去做头昏眼花的数据汇报了。他应该是在电信公司上班的，对不对？你看我们现在大陆的同胞们也在开始发庶民气象报告，这有助于我们认识神州大陆的地理啊。感谢我们的风友 Ida 帮忙转贴到我们的板上。LA 吼吼，洛杉矶最近的天气越来越凉了，晚上的时候还需要把暖气打开。我跟你讲，我昨天开了地热。Oh God, 地热真的是差好多，真的差好多。我们那个房间跟洗手间有地热，然后客厅没有地热，你知道吗？真的是天壤之别，地狱与天堂。LA 吼吼，洛杉矶最近天气越来越凉了，晚上的时候还需要把暖气打开。上礼拜把雷梦娜紫色的心偷走的侯大爷实在很有趣，尤其是那返老还童进食回春诊疗，让我都想要飞去北京一趟。昨天柔姐提到那三摊小酒馆，让我边听边请教谷歌大王，最感兴趣的应该是林森的那一家，他的网站就已经感觉蛮有质感的。 By the way，柔姐也蛮会喝的，我要是一晚去三家我应该已经挂了。 PS 短发浩浩的99很有型，我一晚去三家，两晚去了6家。 OK， 今天晚上还要再战，因为今天有人就传来说他们会在哪里。没有，我这样要探视一下台北夜生活到底还有些什么地方存在。以上就是今天的庶民天气报，庶民天气报告。OK。 以上就是今天的庶民天气报告。我们今天出现了一个我们就是他批判对象的人、我们应该就是他批判对象的人。不过我希望他这个报纸应该没有提，因为这办了二十几年来，好吧，因为我们在还不值得他批判，但是呢的确是可以说是应该说是文化界的传奇了。嗯，可惜这份报纸实体上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大家好，我是吴淡如。年轻的时候要投资自己，中年以后长期投资可以养你的房地产，才是累积财富抵抗通膨的最好方法。马来西亚是我认为最有发展潜力的国家，跟着我去马来西亚，你会有全新的体验。在大马有个家，存钱存安心存未来，请拨电话02-2503-4099 2503-4099，或上网搜寻99国际地产。
哦，天哪，提案又被客户退了，我需要来根烟找寻灵感。
拜托别再吸烟了啦，你知道吗，吸烟会产生至少93种以上的致癌物质，这会扳倒你的健康，到时候事业家庭就像骨牌一样一一倒下。
太可怕了吧，我还年轻，为未来着想，还是趁早戒烟，用健康的方式找寻灵感，
脱离烟害，人生不败，健康不能等，快拨戒烟专线0800-63-63-63。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中央政府三十年期建设公债将于2023年11月26日发行，小额投资人限购10万元至100万元，请于2023年11月14日至11月20日向各指定邮局登记，或请于2023年11月13日至11月19日向各证券经纪商营业处所登记，每人限申购一单位。祝您投资愉快。
外食危机连环报，
外食不保险，不如自己带最安全。曼德林家居生活购物网站现正推出独家专利陶瓷油切便当盒，中间分隔，底部凸起设计，可沥出多余油脂，吃得安全又健康。
12月31号前加入曼德林网站 VIP 会员，入会费3000即可抵用，再加赠陈妍希手绘高级古瓷对杯礼盒，限量1000份，送完为止哦。
原来风，原来风。
哦，今天呢，我们出现了一位思想格斗者，《破周报》的唯一的总编辑，当然很不幸的是前总编辑了，对不对？黄孙权，应该讲说，就是报纸终于这多少年，从创刊就是你，
20年了吧？
从哪一年开始的？
1994年
，1994年，然后一直到今年，对不对？
呀，
整整二十年，
我的青春都在上面了。
你的青春都在上面，你的青春都在上面，整整二十年。然后呢，这本书叫做《除非我们寻找美丽》，好浪漫罗曼蒂克的书名啊。
不是我决定的，所以
这个
要是我决定不会用这种名字。
对，好了，这个应该比较容易卖一点，比你选的。
我希望
那个，如果是你自己，你会
是我自己的话，搞不好就不会出这本书了
啊，就不会出这本书了。这本完全是你的文化评论，对不对？集结你的文化评论吗？那个都是本来是在破报上面写的吗？还是
不有一部分是在新艺术杂志上写的，那有一部分是在香港跟大陆的媒体写的，反而是非常少破报的文章。
OK， 所以其实你自己因为我们想到破报，就是其实破报也是政治艺术啊，
是
都有涵盖嘛，哈。然后就是总是比较体制外的批判性的角度来看事情，不过这个报纸。对啊，现在没有了，的确很多台北很多一些独立书店啊、咖啡店啊少了这个风景。是有点可惜。所以那个时候你怎么会开始，那个时候你几二十年前你是几一个几岁的人？
20几岁的人吧。我那时候还在研究所1年级的时候，去打工，然后 那是在台湾立报社打工。
台湾立报。
嗯。那因为我打工的时候，那个我们那群人全部都是参加过三月学运的家伙嘛。
三月学运。
嗯，然后没有一个是搞媒体出身的。
那就是野百合吗？哦，不是，三月学运。
就是野百合。对。
嗯。
然后那时候反正我们就我本来是念建筑的，然后有些人是搞化学的、历史的、人类学系的、法律的，反正总之没有人搞媒体。
对。
那我们在那边工作的时候觉得很无聊，因为特别是我们在立报的时候做那种艺文新闻，
嗯，
您也知道，艺文新闻就是每天去，然后他发给你新闻稿，给你这样几张照片，
嗯，
你回来就看了，
嗯，
所以我们觉得特别没有意思，
嗯，
所以想说那我们就来搞一份自己的报纸，
嗯哼，
然后就我就跟那时候我们的社长，
嗯
，Lucy， 也是我老师，
嗯，
台大的老师，
嗯，
然后就说我们来搞一份完全不一样的周报，
嗯，陈露西，
嗯，所以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在立报的周日版。做的报纸就做8个版每一天，
嗯，
然后到1995年，因为我们这样做就惹恼了非常多台湾日报社老一辈的一些专业的新闻工作者，
嗯，
他觉得我们都在恶搞，
嗯，
乱搞，
嗯，
所以后来我们1995年就直接独立出来
，OK，
嗯，
就变破报了，然后是个
破报了。
这个周报，但是我看到其实是免费的报纸，对，也不
是。其实我们一开始很复杂，一开始我们做的其实是周报，是卖钱的，而且卖很贵，就薄薄几张只要30块钱。
嗯哼。
后来维持不下去，就变成双周报，
嗯，
卖更贵，50块钱。
嗯。
然后到了1997年，我们就停了，
嗯、
下，重新恢复成我们现在看到的破报，
嗯，
就变成 free weekly。
嗯。
然后那时候的参考的模型，
免费周报，嗯，
参考模型其实就是像 Village Voice，
嗯哼，
像纽约那份很有名的。刊物嘛，
对。
那 Village Voice 在
Village Voice 不是免费的，
对 ，Village Voice 在曼哈顿地区是免费的，
嗯，
除了曼哈顿地区，其实要订的有什么的、
嗯？
那我们那时候采取的策略是要，本来是想说在台北是免费，
嗯，
搞了很多破报箱，
嗯，
可是外县市的话还是要用订的，不用买的，
嗯，
可是后来我们就搞到，干脆全部都免费算了，所以它就变成是台湾第一份免费的报纸，这样。
嗯，现在里面其实资讯还蛮多的。
对
各种的活动啊，无论是艺文啊、政治啊什么的，
因为以前我们
文化活动，嗯，
对，以前我们很惨败嘛，就是以前我们总是觉得知识分子要写很多很硬的 hardcore 的文章来影响别人，
嗯，
后来发现根本就评价很高，但看的人很少，
嗯，
老实说，就早期的破报，
嗯，
后来我就想过来说，那我可不可以用一份完整的活动资讯？因为台湾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刊物，
哦 ，OK， 所以刚开始并没有那么多。完整的活动资讯，
对，一开始没有，
嗯，
然后一开始我就想说，透过那些完整的活动，那些 listings，
嗯，
把那些东西全部都整理在上面，
嗯，
那如果你去，那这样的话，那个份杂志就变得有价值嘛，你就愿意去拿，
嗯，
然后看看这个礼拜有什么东西可以玩，
嗯，
那如果顺便的读了前面一两篇批判的文章，
嗯，
那我们就赚到了，
或者李幼英文安全的影评，
对对，奇怪的文章呢，
嗯，
反正读一篇我们就赚一篇，
嗯，
就基本上有点像是这是个策略，就是我希望那个东西变得有价值，
嗯，
然后再来认识我们前面谈的一些比较严肃，嗯，或相对来说另类的东西，这样，
嗯嗯 ，OK， 所以一直持续到今年，
今年，
嗯，
就刚好就是三月学运作为一个三月学运之后的刊物，然后到另外一个时代的运动开始起来，所以我觉得我们结束的时间也差不多，刚好，
这是一个 timing 吗？
就是 timing 啊，
因为太阳花学运也是是4月吗？还是？三月，所以始于三月，一个当年的三月学运，然后后来二十四年后，
就我觉得这挺好，因为我们那一代年轻人，其实就作为三月学运的那一代年轻人来说，
嗯，
我们觉得那个时代需要我们自己的声音，
嗯，
就有很多政治的评论或文化艺术的评论，其实都是老一辈的人在写的，
嗯，
他们没有办法处理，比如说电音啊。药物啊，地下文化啊，小剧场，他们就完全无能力处理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应该自己来写。
对，你们也会有，好像有一篇很有名嘛，反毒，对不对？
对，我们写做了好，做了5、6期左右，
嗯，
非常专题性的
反毒，嗯
嗯
嗯，
还有很多像什么堕胎的100种态度啊，
嗯，
什么反正乱七八糟，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嗯，对，但终究还是它还是非主流，对不对？你觉得有一些东西有成为主流吗？或者是，就是这个报纸没有变成一个，我不是说你要跟，就是你知道， yeah. 就是可以它怎么样可以好像就是更多人接纳的一个，
呀、yeah. ，
对不对？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等一下，
中广严选新鲜推荐，
来自台湾的秋可德洛梨，果肉厚实，带甜味，高营养价值，可榨汁，可煮菜，多种吃法，每箱9到12颗，限量价1250元。
订购专线02-2518-0855，或上好物市集购买。
感谢各位听众的热烈支持，12月6号理财生活通听友会名额已经全数额满了，没有报到名的朋友们没关系，我们下次再见。请持续锁定周一到周五中广流行网下午1点到3点，由我夏云芬主持的理财生活通。我喜欢两种花，有钱花跟尽量花。
日盛证券投资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稳健踏实，诚实为本，服务至上，
是你成为理财生活通的好伙伴。
我是徐玉婷，在毕业后曾经待业11个多月，以前曾很害怕与别人沟通，在面试上遇到很大的困扰，参加了初次寻职青年就业服务，经过站台温小姐的鼓励，让我不再害怕，现在已经找到工作。如果您也和我一样，请拨0800-091-580，您就业我帮您。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各位家庭主妇们，您对食用油的安全很担心吗？各位长辈及弱势朋友们，您对政府的照顾不满意吗？各位年轻朋友们，您对房价太高、薪水太低很有意见吗？请支持永远说真话的二号秦慧珠，让二号的松山信义区市议员候选人秦慧珠继续连任，为您说真话。
我是姚仁喜建筑师，我在南洋博物馆设计与兴建的过程中，体验了宜兰优美的山水、丰富的历史，也接触了许多勤奋、真诚、朴实的人们。他们尊重自然生态，以人为本，重视历史，重视人文。宜兰是一个可爱的地方。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提供。
爱来吃喝玩乐，爱来胡思乱想，爱来听铃声，爱来 radio。
原来风，原来风。
破报总编辑黄孙权，这个。对啊，我也不用讲前总编，因为破报从头到尾20年来也只有你一个万年总编辑，对不对？
对啊。
那个 OK， 所以在今年就画下了句点，那是因为就是因为其实这个算是世新支持的报纸，对不对？
对对对，
或者力报支持的报纸。
对，应该算是世新董事会支持的报纸。
啊哈。
那后来因为他们内部有一些改组的原因嘛。
嗯。
然后所以就很突然的就停止了，这样
就停止了。
嗯
OK， 那你那时候也写了一篇这个算是结束，就是告别宣言，对不对？
嗯
嗯。然后你有你有呼吁说新一代的应该要怎么样踏着，
对，努力踏着我们的尸体前进，你知道
踏着这破炮的。对，那你这样从当年24年前的三月学运到现在的这个学运哦，
嗯，
你的结论是什么？或者还没有结论？
我大概只能讲我们那一代的结论嘛，因为未来，年轻这一代的结论，他们要自己想办法负责，这样。
嗯。
那回到您刚刚说的那个主流的问题，就是破报当然不算是个主流的刊物，可是我想这20年来我们最高的。circulation 我们最大的发行量大概有8万份，
嗯，
其实8万份在台湾的杂志来说非常的大了，
嗯，
就比天下新英文都还大，
嗯，
所以你很难说它没有影响很多人，
嗯，
或者我现在在各种不同地方跟学校上课，很多人都会说他们念破报长大了，
嗯，
所以看来影响力跟所谓的主流媒体是，嗯，不见得是等号的，
对不对？我意思不是像 Village Voice，嗯，它本来开始是一个比较另类的东西，
yeah, yeah.
对，但它后来也成为一个 主流的另类媒体。
对，当然是。对，你也可以说，比如破报早有一阵子当然是文青的主流媒体的。
对，对，但是可能就是台湾的这个环境还不够有。
呀，是。
对，可以让破报可以再更
长得更好一点，
更对，
活得更久一点。
对对对对对对。
那就是呀，当然是那个。可是台湾有很多困境，比如说，这个我并不在埋怨，只是我们这个时代可能还不太习惯这个事儿。比如说，我们破报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做过非常多封面，很刺激的。那时候是要卖钱，所以当我记得有一次，那个陈建仁那个艺术家帮我们画一个非常好的封面，讲新竹青少年监狱暴动的事情，也就是那个狱卒他性侵害了一名青少年，他就把那个画成一幅画，放在我们的封面上，陈建仁是很有名的艺术家，但当我们把这个封面拿去金石堂的时候，他觉得那个封面太可怕了，他不敢放，他就反过来，因为反过来背后是 MTV 的广告，就把那个 MTV 的广告当封面，所以我们遇到很多这样的事情，那我在当总编辑的时候，那个新闻局每一次，我记得我在桌上的那个新闻局的警告信应该有这么高了吧，就警告我们什么，不可以用污秽，
有十本书那么高了，
什么黄色的不能露点啊，不能，其实破报早期非常radical， 我们常常露莫名其妙的点，男生女生都露，然后讲了非常多的东西，然后谈同志，谈同志性爱，
对，
谈不同的性倾向，谈毒品，谈什么，结果收到一堆这种，非常多的警告信。那我就说，可能台湾社会还不到，还没有那么，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的成熟，或这么的容易接受。
对，但是但我相信有他的影这个影响力是有改，就是扩张很多人对于你刚刚提到那些议题的
是
的想法，对不对？就是还是就是，当然这些就有很多议题可能是你们先开始讲的，
对。
然后是有渗透到主流里面去。我只是讲说比较可惜的就是说破报这个媒体，对不对？这个刊物没办法就成为一个更主流的一个单位嘛，对不对？对，我并不是说你的内容或者是怎么，对，或者对，
对，当然。
那么，对，那可能是跟我们台湾的社会结构有关系，或者是对不对？
还有一些东西，比如说很明显，像 Village Voice， 很多那种早期的美国的独立乐团，像 Pearl Jam 他们，他们其实很清楚知道。以前只有 Visual Voice 报道他们，所以他们出一张新的 CD 的时候，他并不会把广告费用给主流媒体，他会回到 Visual Voice。可是你看看破报早期报道所有的这种独立乐团，从五月天、董事长的时候等等，在还没有人认识他们的时候，只有我们在报道。可当他们成名的时候，他们并不会回过头来把他们任何的宣传经费花在破报上。就这是一个 identity， 这是一个认同连结的问题，就是起码在纽约他非常清楚知道另类文化这个阵地应该怎么守。有些东西是不可以不愿意跟大资本交往的。但台湾并没有，台湾是好不容易独立乐团都变成主流乐团，每个人都往上爬了。那这是个非常结构性的问题。那我也不是在批评谁，只是说这个结构其实一直没有被打破嘛。
人口不，我就想当然大陆他你们这样一个刊物可能不可能生存了。但是我想说假设你们这样一个刊物是可以生存的话，你们大概就会，因为至少他有足够的那个
的量，没错
的，在他13亿里面，只要有几百万人
可以看，
或者几十万人可以看的话，你就可以生存下去嘛？
啊，当然就是量的问题。
对，
我知道，我大陆很多学生或者朋友会告诉我说，那个我们早期出的东西已经变成他们的那边的启蒙的经典了，比如说《反反毒》，几乎就是他们的药物启蒙的经典，还有我们谈很多同性权利、地下文化，甚至是社会运动，其实是中国大陆年轻人很喜欢看的东西，
对，
默默收藏、努力收藏的，这东西，可能是我们的量不够，或者是应该这样讲，我们应该被我们自己的时代给淘汰了，因为在台湾的民主化过程里头，这些东西就不算太稀奇嘛，就每个人都可以谈，每个人都用非常消费的或者比较浅显易懂的事情把它给弄完
了。没有，我就是觉得那个 niche 不够嘛，
对，对，
就是真的很另类的人。那个数量太少了，
撑不起一个刊物，
是不是？
对啊，
对不对？因为这个应该是，或者说本来另类的人他就变主流了。
是啊，或者是其实很多人都会谈另类，所以好像也不那么稀奇了吧？比如10年前、20年前，我们谈独立乐团可能是一个很酷、很屌的名字，可是像谁在乎独立乐团？我们满街都是啊。然后也不代表特别的进步或者什么的。
对，就是独立乐团它最后还是要靠拢了，就基本上这个市场还是不够大。
那对，而且没有一些，就我们本来把独立乐团都当作是一个，就好像独立刊物、独立书店、独立咖啡店一样，
嗯、
都当作是一个进步的意识形态或进步的姿态、
嗯嗯嗯。
可是慢慢你会发现，这个独立其实并没有任何进步的意涵，它只是资本大小、规模的差别而已嘛、
嗯。
那每个人在变大的过程都很想要变成大的那一块。很少人要维持一个比较激进的边缘的位置、而且越来越少团体是这样。
嗯，
就好像左雪溪，即使20年前上台表演的时候会骂脏话，20年后以后他还是会骂脏话，
嗯，
还是会被丢东西，可是那个变成表演的一部分，
嗯，
他不再抗议什么，
嗯，
他也没有任何具体的抵抗的内容了，
嗯，
他就是一个表演，
嗯，
所以你现在再去看左雪溪台上骂脏话，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了，
嗯，
因为他跟我很熟，所以我敢骂，想骂他们，
嗯。OK， 你那个，所以你这里面谈到的一些事情，对不对？比如说，你有讲到这个台湾文创产业出租空间的问题，哦，然后独具风味的历史街区开启一间间文青咖啡店，
嗯、
然后拆毁眷村后举办眷村文化节，
嗯、
文创园区成为展览空间兜售。对，这个文创到底是什么？对不对？我们现在政府民间。这几年来都挂着文创，
哎，文创就是台湾最大的噩梦嘛，就是我们真的扼杀了非常多文创的东西，比如以前的华山，
嗯，
或像破爆仗，或者各种地下文化的表演，
嗯，
在一波一波的制度化过程里头，
嗯哼，
也就在文创过程里头排除了那些原本创造这些新的文化生命力的人，
嗯哼，
然后完全就变成是场地出租了。比如最明显的例子是华山在还没有交给文创集团经营的时候，每一年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刚开始在搞，每一天都有非常多的 party， 然后 Burning Man 的活动，小剧团的活动，一年大概有1000多场，完全不要钱，所有人都可以去搞。
对，
可当然一旦被制度化，它就完全是一个我说的像出租婆一样，就是
哆啦A梦
对
特展，
你要出钱然后去看什么哆啦A梦特展、恐龙展，反正乱七八糟，好了，不能说乱七八糟，反正就是非常商业的展，而且是要付钱的。
对，
你说我们最后文创并没有内容了，
嗯，
我们所有的文创都是变成是出租的空间，
嗯，
然后邀请那些商业的活动进来，
嗯，
所以我们台湾最大问题是文创并没有产生新的东西，没有新的生产，
嗯，
全部都是旧的文化。譬如说咖啡厅并不是一个新的文化，这，
嗯，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对，
不管是咖啡也好，沙龙也好，都是旧的，
嗯，
但是这个旧的好像就变成是新的出路，很怪的，
不是就。全台湾人好像都立志都是要开咖啡店嘛，对不对？
对啊，可是这个所以很奇怪，像台南有非常好的房子，像神农街那一带，咖啡店其实开的还挺好的，
嗯，
但也不能把一条老街全部都变成咖啡店，
对，
我就不懂台南人需要那么多咖啡店嘛，到最后就是高雄台北人下去消费的时候喝那些咖啡，
嗯，
他其实跟台南人真正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
是吗？台南人不会去喝咖啡，
台南有自己非常好的咖啡店，不需要喝那种小文青咖啡店，
小文青咖啡店，但是小文青不知道做什么就会想去开一个咖啡店，啊，
这还有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是，譬如在英国在谈他们其实不谈文创，他们谈的是文化工业嘛，
嗯，
就是文化，就是怎么样让原本的经济产业多了一点文化的包装。
嗯，
所以基本上谈的是 cultural industry，
嗯，
就是文化工业，很清楚的。
嗯，
是在谈工业怎么样创造产值。
嗯，
那只有台湾才会把文化加上去，对，把创意加上去，哦，因为文化本来就有创意。
对，我讲说文创这个英文有对等的吗？
没有，英国其实就叫 creative industry，就是创意工业。
嗯，
因为创意本身就有文化价值，可是到台湾以后就把什么。
但这种东西是政府可以扶植的吗？比如说我记得他们有举例说，哦，太阳马戏团，但我说这个人开始的时候也不是政府去，
是啊，是啊，都不是，
啊，对啊，就是他自己，他有一个 idea， 然后他就去执行，然后就变成了一个 business 嘛。
呀，yeah, ，他就是一个工业的发展模式嘛，就是一个产业的发展模式。
对啊，这也不是政府可以去补助去刺激的嘛。
对啊，而且台湾很蠢的是，因为我不知道说，就说，我们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在英国也是一样，在很多地方也一样，文创或者这种经济变成文化的产业，
嗯，
基本上在英国其实是因为工党上台，
嗯，
他们想要跟传统的保守党开出另外一条新的路，说啊，我不要再谈经济竞争或大资本，嗯，我要让这些产业变得更有文化跟价值，这是工党就是左派政党拿来跟右派抵抗的武器，
嗯，
可到台湾以后就变成不是这个事情，就我们把创意工业这个概念加了很多莫名其妙的文化因素进去，然 然后就变成有点四不像，就他到底是经济部管还是文化部管，因为在英国就很清楚他是经济部的事，那台湾就是经济部要管文化部也要管，很怪的。
我在英国是经济部的事情，
他很清楚他就是经济产业，他是产业的一部分嘛，
他就是一个 company 嘛，
呀，那 sure， 那怎么样让 company 变得更有竞争性而已，创造一些 value。台湾不是，台湾是把所有人都 mix 在一起。比如说，你补助20年的林怀民，其实你不用补助他，他也是林怀民嘛。那这补助到底什么意思？就我们到底是要谈产业？如果真的要谈英国式的，那就只补助林怀民，因为他是个产业。可如果要谈台湾的那种文创，那你要补助的就不是林怀民这种，也不是补助独立乐团去国外开巡演。你可不可以让？
因为我不晓得有英国还是英国政府、美国政府会出钱给他们的独立乐团？
当然不会嘛，
去世界各地那个
非常愚蠢的东西。可是英国
只有他们可能要去宣慰美国大兵的时候，他可能会出钱让这些人去嘛。
所以很蠢，很蠢。你很难想象说政府可以花这么多钱去补助那些乐团出国。那英国比较做的比较具体的例子是说，如果摇滚。
Chodo Mate， 等一下马上我们继续，这个好像有讲到一些重点那样。
好物新推荐，
以下是白米和黑米在电锅里相遇的对话。
嘿、hey， 你为什么是黑色的啊？
我是黑米，不用浸泡而且有专利的黑米，我有丰富的维生素、微量元素、膳食纤维以及高含量矿物质，另外我还有大米所缺乏的维生素 C、 叶绿素、花青素、胡萝卜素，黑色是我天然营养的力量
哦。你好适合大人小孩还有长辈吃哦。
我们黑白两米一起煮，让大家吃饱吃好吃健康，天天吃凯盛黑米，好消化不胀气。我们生米煮成熟饭啦，开动！凯盛黑米好物市集特价热卖中，询问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
起床后腰酸背痛，
告诉您是床的问题。迪奥斯天然乳胶床垫，防螨、抗菌、无弹簧，不造成磁波干扰，四折优惠中。
请上网搜寻迪奥斯天然乳胶，或拨0633884500。
下雪了，心也跟着雪花纷飞。喜红旅行社冬季系列行程，带您前往日本、韩国、中国、欧美赏雪圣地，在银白世界中享受泡汤情趣，与家人一同在雪地打滚嬉戏。和雪花共谱一段属于您的冬季恋歌，请洽喜红假期02-2511-8855。
红松摇曳红蚂蚁瓷砖，全新欧式原木系列，以意大利5000吨压机高压成型，吸水率低，硬度高，抗折度强，每一片瓷砖都是真材实料，绝对是您居家装潢的第一选择。呼里海红蚂蚁瓷砖。
红蚂蚁瓷砖与您一同打造多元品味空间。
爱炫耀。
11月14-11月20，贝士德电器举办抗涨运动周活动，天天独家超低价商品，买指定家电商品享9折优惠，还有消费红利3倍送，满额好礼及分期零利率，买大家电再享免费保固6年，欢迎来电选购，好康都在贝士德。以上今天的爱炫耀。
哦，我们今天是不是出现台湾最后的左派？黄孙权，破周报总编辑，当然破周报这个今年也画下了句点哦，算是也为我们台湾社会贡献了24年，
二十年。
那么，所以我们刚讲到台湾这个文创，现在动不动就什么都文创，对不对？都在讲文创。但是我从北到南，每个园区的东西都大同小异。
是啊，是啊。就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不管到哪个文化创意园区，都会看到一些手工的小产品啊，咖啡店啊，然后装饰啊，就这样了，没有别的了。
对，没有什么真正在地。不过这也就是跟台湾夜市同样的问题，对不对？
是啊，
从北到南，其实那夜市都 长得是一样的，对不对？他并没有，就是说我到了台南，我只有这个东西我才在台南吃得到，我才觉得我真的到了台南嘛，对不对？
还有我们没有面对一些真正有产业竞争力的问题，比如说，如果全台湾真的，我觉得唯一能够变成原创文创的，反而是农产品。可是农产品，比如说屏东，所以我在南部教书那么久，就是屏东这个农产品是非常有竞争性的。可是我们从来不会想用农产品来当做这个文创扶植的对象，那种你扶植的对象都是一些非常小文青的那些。跟现实生产没有什么关系的音乐啊、文学啊什么等等，这是很怪的事情。我觉得才是根本的问题，就我们把我们的空间变成是出租的空间，然后真正具有产业，就真正产业需要升值或 promotion 的，我们并没有认真对待。然后就变成是用一些文化的概念去包装那些其实不太具有生产力，甚至很多本来就是商业活动的东西嘛。
对，就他本来就是要赚钱嘛，对不对？他今天也不是说牺牲他的。就是为了一个理想，或者为了一个历史或文化的保存，
是啊，
对不对？
你该直接讲出名字来啊！你现在那么痛恨他，
没有，我没有直接，我是觉得那个只是最明显的例子啦。就是说，一些专辑，除非他今天说我今天做的就是一个什么。我要把南管拿出来重唱，然后这个东西铁定没有人会买的。但是这个是我们台湾最后的一个会唱的人
呀。而且我觉得搞不好也很难说不会有人买，比如整个漳州、福州跟福建南方，其实会听南管的。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反过来促销，它不见得没有市场，只是你看你的 market 定义在哪里。那现在台湾面临的状况是我们有结构性的失业，就说。年轻人越来越找不到正式的工作了，所以他会有一种自我麻醉的作用，说啊，那我自己来创业好了，我开一家咖啡店，开个独立书店，其实这是结构性失业的结果。但是你太过美化这些事情了，那有那么多年轻人，你念了硕士，念了博士，不干任何东西，然后就回到那边去开个咖啡店，那我不是说这个没有价值，可是这个价值被选择，其实中间经过很多自我美化的过程，好像这个是一个自主的能够创意的，能够完成梦想的，可是其实都是神话的一部分啊。因为台湾根本不需要咖啡店，这么多咖啡店，
不需要这么多咖啡店。但是我们台湾人最会做的事情，好像就是开咖啡店，
对，就是重复自己嘛。
然后那个大陆的文青来到台湾，也想要寻找，
对，就很新
的台湾的咖啡店，对不对？
对，没有错。
台湾咖，但是真的，我从北到南去这些所谓，就比如说他们把什么仓库啊，各地的这个。糖厂啊，米仓啊，对不对，都变成所谓的文化园区。但是你说真的有什么在地特色吗？或者有一些东西，当然了，因为它也是手工或者限量，它也只能卖那么贵。但是你又会觉得好像也不值，就是说，对不对？是不是真的？还是有时候就觉得说，哦，我应该要支持一下在地文化，所以买了一个其实你并不是很需要的东西，或者真的用得上的东西。
所以现在这生产都遇到很大的问题，就是您刚刚说那个全台湾的市场，就各个空间全部都变成文创空间了。像高雄有非常多大的眷村，全部都把人赶走了嘛，房子都留下来。那现在政府就伤脑筋说，那人都走了好几千栋很好的房子，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说，好吧，那我们来搞文创园区吧。那搞怎么搞文创园区呢？就请一些年轻艺术家去那个房子里头住，搞点工作室，开始卖他的作品。那我就不懂，一群好好活生生的住在里头的人，有自己的文化，独特的历史背景，把他们赶走以后，然后你开始办什么眷村文化节，开始请年轻的艺术家去住在房子里头，然后你觉得他们会生产出什么东西来吗？就你把一个真正有文化有生产力的网络给拆掉了。
或者是我觉得眷村文化其实也被过度美化，
是啊，
因为其实在大力赞扬眷村文化的人都是当年第一个搬出眷村的，
对，没错，
对不对？
而且眷村有非常多不好的文化，因为我从小在眷村长大，我太知道了。
对，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在消费眷村的，其实都是第一时间搬离的人嘛，
对，
对不对？没有，
我知道，
没有人讲到这个事情啊。
对啊，比如当初最早离开高雄眷村的，
或者最早离，我说，但是我说，然后每一个去啊，怀念，但是我觉得每一个怀念的人，你也应该扪心自问，你是不是当初你是迫不及待的离开的呢？
是啊，
对，就是现在当然大家会怀念你童年啊，或者小时候的事情，但是也不要太过度的美化这件事情，对不对？ 那你我说如果我说那你们每跟大家看一个舞台剧看得那么兴奋，叫你们每个人搬回去，你们搬愿意搬回去吗？
这样吧，
愿意再住进去眷村里面去吗？
我想他们应该不会愿意吧，他们很容易把这个乡就乡愁化了嘛，或美化了，然后就变成一个固定可以卖的类型这样。可在眷村改建的过程里头，他们其实没有出多少力，起码在南部几个眷村在做大型抗争或抗议国防部在处置那些土地的时候，我从来看不到那些搞眷村文化节的电影节的戏剧人出来帮眷村的居民讲过一句话呀。可他们却很容易善用这些文化，然后做成商品这样。
今天这个我们的黄周全在这里啊，这个除非我们寻找美丽，这个是他的艺术文化艺术评论集。
中广学院是您充实进修与丰富生活的最佳选择。
十二月人际沟通与声音表演系列有 GAS 口语魅力、 NLP 应用神经语言学的人际沟通大赢家，教说话能深入人心的关键说话力，声音开发发现自己的好声音，还有配音实作课程，让您实际到录音室体验专业配音工作。
想报名实用又有趣的课程，先上中广学院网站或打电话02-2500-5566。
九亿汽车安全座椅，
阿全，
宝宝的第一个朋友齐哥，
谢谢你，你的选择让世界更美好，让我的孩子有了更好的未来。
环球石膏板防火防潮耐震隔音效果佳，是顶级的环保绿建材，从研发生产到剩料都可以回收再利用，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因为你聪明的选择，为地球尽了一份心力。
环球石膏板，请洽02-2507-7801。
新党是蓝，蓝就是蓝，而且是深蓝。柯P是墨绿，不是什么在野联盟。所以他说，中华民国是我的底线。底线是什么？是可以选前选后变换的。深蓝的新党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因为中华民国没有底线，是我们的生命。请支持新党，一起捍卫1912年诞生的中华民国。
爱炫耀，
全球旅人最爱的享乐天堂凤凰旅游带您直飞长滩岛，首创安排超好玩的魔法轮潜水导游专业指导，沙滩星空美味烧烤独家赠送海洋金箔 SPA， 更多长滩岛团体行自由行，凤凰给您多元度假新选择。以上今天的爱炫耀。
原来风，原来风。
好，今天我们破报前总编在这里啊，这个黄孙权，除非我们寻找美丽，这到底除非我们寻找美丽是什么？是哪来自哪一篇？是在指什么？其实这个 title 很棒哎。
他其实后面有一句话就没有打，就是前面是除非我们寻找美丽，后面那句话是否则无法面对羞耻羞辱。
哦，羞辱。
就说这其实是一个社会学家在讲伦理学的时候的引用的一句话，就是说我只把美化更美化一点，就是说当我们在做很多选择的时候，因为我们人生遇到很多压力，体制的压力也好，家庭生活压力也好等等，所以你会被迫你自己去做一个顺从的人，或做一个为工作而折服的人，所以除非我们要寻找更美丽的世界或境界，你才有力量从这种重重的压制跟日常生活里头给
跳脱，
跳脱出来，
跳脱体制。
所以就是要，除非我们寻找美丽，否则你无法面对羞辱。这样
，OK。那你这样破报20年下来，你会不会？你觉得你有没有寻找到美丽呢？就是你会，但是会不会也有一种觉得说，哇，我做了20年，这个体制还是这样，就是说没有改变太多，还是你觉得有看到？改变。
我自己说的改变当然不算数吧，可能要看我们的读者有没有看到。可是我起码知道，比如说以前我们在谈地下文化，谈社会运动，谈药物或谈性倾向，起码20年后跟20年前谈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了。那当然不完全是破报的功劳，当然很多其他的因素。可是我觉得我们在里头起码扮演
一个有贡献，推手
散步的散播的角度的角色这样。
对，就这些事情，当然这是你们好成功的地方，也可能是你们这个最后结束的原因。
是啊。
就是说，就是你把这个议题，它不再那么争议了。
是啊，是啊。所以，任何一个激进的报纸或任何一个激进的理论，其实都埋着一个自我引爆、
自我引爆毁灭的种子。
因为你最主要就要消灭自己嘛。因为如果你自己还存在，表示你这个东西根本没有进步、嗯。所以，女性主义其实就是要消灭女性主义的。嗯，破报就是为了消灭破报的，否则你存在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嗯，就这些我们可以不用再谈，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了。嗯，你没有再谈的必要嘛。嗯哼哼哼，对，我当可以自我期许，因为这样才有一点点觉得自己有干过点事儿，不然就觉得好像白花了20年。
不会啦，那当然破报讲起来赫赫有名，大家都那不你们还是可以，其实还是可以活化你们的资产呢。就是你们那些每一期的 issue， 你还是可以把它装订，就是每一年可以装订成。一个就是精美的封面啊、嗯、然后我相信对岸有很多人会要收藏啊。
我们其实其实所有的资料都整理好了，现在只是在等一个时机。然后我其实最想放的还不是卖它，而是因为我们前阵在跟世新谈，说因为世新做一个大学嘛，所以它其实不用那么小气，我们可以把那个版权完全全部的上网，让所有人都可以看到，它变成是个公共财产的一部分，这样、嗯、其实这是我最想做的事情。
对，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有 limited 的，还是会有人想要。
哦、oh, ，OK， 好啊。
对，我觉得这个可以有限定版啊， yeah. 对不对？就是可能多少套，对不对？1000套，或者是怎么样？你可以从20年全部收藏。
哇、哦，那是很壮观的。
那是很壮观的。我觉得对岸应该会有。一定会有。
你都对台湾不抱任何希望了。
没有了，我觉得对。不过你这当然放到网络上是很好了。啊、
嗯，因为其实我受过一些苦，就是说，这当然讲起来有点那个不堪，就是说我这么努力做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同仁都拿不是特别高的薪水，很辛苦的贡献、嗯。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们要帮事情卖命嘛，而是我们想做一份自己的报纸。
对，有理想性的报纸。
可是因为还是在这个资本主义的结构里头，所以无论如何，
你还是要有点经济的考。我刚是这样，我是从这个角度在帮你们想事情。
你说你，我就说你卖命。
黑暗里，窗边的夜光微笑的跟我说：“
安心睡吧，窗户都关好了。”力霸铝门窗独家推出夜光把手，关灯后环顾四周，轻松确定门窗安全。
一点巧思，创造贴心生活。
台湾第一品牌力霸铝门窗 Rebar。
时间20点整。
中国广播公司，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张旭华，播报新闻提要。萧万长与美国代表在 APEC 会面时谈及双边经贸，凯瑞表示对台湾关系法承诺不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向萧万长重申，台湾是日本的重要伙伴，期许深化台日经贸关系。食安法修正草案，立法院要求行政、司法两院通盘检讨，并于下周一继续协商。黑心豆芽菜贩售已经66年了，卫生局呼吁别买太白的豆芽菜。烹调前尽量多清洗。冬季进补、尾牙等聚餐活动陆续到来，警方加强酒驾执法，以避免憾事发生。李远哲大吐苦水，认为当年教改审议委员会是临时编组，把教改责任归咎给他，并不公平。嘉义发生厢型车追撞大卡车的交通事故，总共2死3人受伤。专家分析，明年的资安问题会更严重，除了手机病毒，新的支付形态也要小心。更多新闻内容请上手机平板 APP 中广新闻报。
健康是每个人的必修学分，药理学教授潘怀宗博士在中广空中开讲想要健康欧趴你一定要听的课题。小中风的前兆，巧克力降低中风率，吃坏油会伤心，血压药的交互作用，骨质疏松正流行，烹饪器具隐藏危机，防止脑力退化绝招，咳嗽的警讯，隆乳手术自保秘诀，远离金钱症候群，防晒乳系数的迷思，
能量饮料给你负能量，无所不在的辐射量，生活中的致癌物，避孕药的危机，生长激素让孩子长高的风险，最重要的能源葡萄糖，医学新知多到读不完，让潘教授说给你听。
健康用听的，你随身的健康宝典，潘怀宗健康随身听，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02-2518-0855。
你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多准妈妈都选择熬鸡精吗？因为老协真熬鸡精采用水和熬煮工法，让怀孕的妈妈们与肚子里的宝宝们都能同时补充到蛋白质与胶原蛋白。一样喝鸡精，当然选择营养较完整的老协真熬鸡精。80年老店，老协真。
哦，对，台湾地下文化另类思考，这20年来做出卓越贡献的破报，今年呢，这个20周年走入历史啊。那么，今天是这个黄孙权啊，破报一路以来唯一的总编辑，从来没有人要串你的位。
我很希望他们可以串我的位，我还做得很累的。
那么，所以现在这个后破报时代，你是？准备
破报时代就交给下一代的人决定吧。我真的觉得每一代年轻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媒体。然后我们那一代在我们的能力范围里头做完我们这一代的事儿，那下一代可能有更多的网络媒体，各种不同的媒介，新的东西出现，那他们该善用这些媒介来说他们自己的话才对。
那你觉得现在这个时代，你有寻找到美丽吗？就是美丽有发生吗？还是这个时代可能是最坏的时代，来到了2014年，
就有点像是说，王尔德常说，就是只有我们在阴沟里头躺着，才可以看到真正的星空，星空才必要。如果你不是在阴沟里头，你生活在一个很美丽的世界里头，星空对你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对吧？所以美丽其实是这个意思，就应该在非常悲惨的时候，美丽才有那种引诱人们前进的力量。如果你生活太平，然后没有任何的困难，或自己觉得不到，自己感觉不到困难，那星空或美丽其实不太有意义的。
那是也就是我们台湾日子过太好了吗？
我们总是自我麻醉，有各种小文青、小缓慢，
小确幸
等等。那其实我们遇到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嘛，会越来越严苛。不管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
OK， 比如说你觉得最严重的政治或经济问题？
但是我们新闻上是我们。政治问题最简单，就是我们作为美国跟中国代理人的斗争嘛，所以永远卡在里头。然后经济困难跟政治困难其实是同样的根源。然后在过程头，我们慢慢的，好像这些结构变得我们无能处理了，所以我们就反过来让自己做一些事情，好像可以证明自己的存在。就各种我说的文创啊，小文青，然后缓慢的生活方式，什么等等，可这个东西并不能解决我们真正的困境。你说台湾在政治跟文化上曾经有一度是华人最进步的地方，可是它其实不管香港也好，中国也好，发生很大的转变了。可是我们一直觉得我们还在领先的位置，其实没有了。你看看我们80年代流行音乐的力量跟现在比起来差很多了。我们看90年代我们的设计跟包装那种功能广告，其实赢中国跟很大， 现在我们其实很难，很应该不敢这样说了吧？因为那个历史给我们的利息，我们已经快要用完了。你说因为
哦，这句话讲历史给我们的利息已经快要用完了。
嗯，我真的这样觉得，所以我们其实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竞争的世界，这样。
嗯，对，但是其实我们本来有机会，本来有机会可以这个引领中国大陆进入它的新时代的。
是啊，是啊。
但是我们完全自己自觉。
嗯。
对不对？就是1989年那一年的话，那一年其实是蛮关键，
是很关键。你看，1989年他们没有成功，可是1990年3月选举我们成功了嘛？
嗯，
我们就掀起了一个新的，比如总统直选，然后各种不同的，我叫做后选举文化。
嗯，
因为我们那时候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那个年代。
嗯，
三月选举之后，比如1994年破报成立那一年，我们开始有春娜，
嗯，
有野台开唱，
嗯，
有女性电影节，
嗯，
有女性戏剧节，
嗯，
有 rap party。全部都在1994年。你说我们那时候开启一个新的文化的动力跟力量，可是20年以后好像只剩下商品或消费的，然后那些曾经是进步的力量慢慢的就不见了，就是我说的那个历史的利息我们快要用完了。
对，但是因为野百合成就了一个人叫做李登辉这样。
对，
所以虽然你们做出了那个，但是可能
呀，是啊，这个批评很到位的，我觉得是这样。
嗯，
我们太简单把社会改造变成是政治改造，就是说我们那时候想象比较简单，就我们觉得好像把政奴换了，
嗯，
会有选举的权利了，这社会就变得更好嘛。
嗯，
可其实错了，因为社会改变是另外一种力量，政治改变很容易，
嗯，
社会改变其实很难的。
嗯，
那我们应该更花多点时间在社会改变上。
嗯，对，因为最后得利的人他并不是真正做到社会改变的人，而且不见得是最真的有远见的人，对不对？
就你不是换一个市长就可以解决所有的事吗？
嗯，
就好像不是换一个总统可以解决所有的事情一样。
对，因为很多东西是根深蒂固的，
嗯，
对不对？其实就算坐到那个位置，他坐上去，他发现他其实真的无能为力，对不对？可能很多力量就会开始反噬，这样。
对啊，所以你就不要靠任何政治人物吧，你就靠自己吧。
就只能，
我常说，如果我们不能做一个独立的人，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没有办法生产出独立的文化，
嗯，
你台湾独立要干嘛？
哇，这句好赞哦！
我是认真这样想的，
嗯，
就是在很多层面上，如果你不太能够这样思考事情，那你光要一个国家独立是没有意思的，因为里面没有独立的人，
嗯，
没有独立的思考，没有独立的文化，那你要独立干嘛？如果台湾独立，我全部都是好莱坞的文化，
嗯，
那我独立它要干嘛？
嗯，
反过来也是一样，就是我如果独立来全部都是中国文化，那我独立它干嘛嘛？
嗯，
我觉得才是更根本的事情。而这二十年来，其实破报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有可能在自己的文化上，自己的历史的进程上，找出一些自己文化的创造性跟特殊性，然后那个特殊性可以一直不断的发扬光大。而且就很多领域来说，不管民族的领域也好，性别开放的领域也好，媒体进步性来说，台湾从永远都是华人最先做的事情，就破报20年前就有 Free Weekly， 在全华人地区没有的
免费的周报，
在香港是比我们晚，然后在其他地区都比我们晚。
嗯，
然后我们第一个就谈我们是第一个谈药物的没问题，第一个谈同志运动或平权问题都是我们。所以其实我们很多事情很早就开始了，我们掌握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机会，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慢慢的失去这些力量了，然后所有事情很快变商业化，譬如野台开唱就变成是仰仗政府一年一年给补助了，可第一年野台开唱根本没有人补助，我们还是可以搞嘛。那春娜就慢慢就变成越来越制度化，每个人进去听演唱会要戴非常多的手环。
嗯，
你说以前我们哪有戴手环的？就是第一年免费，第二年免费，第三年要戴手环的时候，大家是闯进去的或跳进去的，谁鸟这些事情啊？
嗯，
可是所有事情都变成制度了，所有事情都变成规范了。
嗯，
然后你到我记得有一年野台开唱在儿童乐园举办，
嗯，
还规定说那个因为在儿童乐园里头不能抽烟嘛，
嗯，
就不能抽烟，你搞什么？
那你为什么要在那边办呢？
是啊，说你干嘛搞个摇滚会，然后
在儿童乐园不准
人家抽烟，我都不懂，那你搞这个要干嘛？
嗯，
然后譬如说，
因为市政府在给他们很便宜的场租，
一样一样。可是你如果你要拿着钱干这事，那你就不要说你在搞野台，就一点都不野嘛，哪边来的野台？
这不太好笑了吗？野台开唱，然后在儿童乐园不能抽烟，
是啊，
这太 funny 了。
有一阵子我们破报就是为了这个事情跟 Freddy 他们吵架嘛，因为那时候是 Freddy 办的，
闪灵，
后来 Freddy 他们就威胁说啊，那个破报是统报，是五星旗的报，就要把它烧掉，原因就是我们骂他。
啊，你们就变成统报了，
就很简单嘛，就台湾的那种政治意识，非常简单的，就是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开创的精神，就慢慢的一个一个不见了，然后它就变成是商品的一种 最简单的形式，或者是变得很什么很表演。譬如说所有的戏要上去骂脏话，这是完全是变成表演性的，它不再有任何抵抗的意思。
嗯哼，
然后那一年在儿童乐园也是一样，因为在所有戏常常唱歌会拖长的时间。
嗯，
后来闪灵 Freddy 就上去说啊，不行，我们成立到十二点为止，就突然把麦克风关掉就停了。
嗯，
就他连骂脏话的机会都没有。
嗯，
你看索雪溪耶，他就变成一个这么乖的巡抚的乐团。
嗯，
他跟主流乐团其实不太有两样，就一个只是一个主流乐团唱的灯光效果比较好，唱的比较顺。
嗯，
一个唱的五音不全，然后有点乱七八糟这样。可是其实他就是另外一种主流乐团的表演。
嗯，
那我觉得台湾就是慢慢失去这些非常有原创的有力量的东西，他越来越 soft， 越来越无聊。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什么需要反抗的事情，对不对？其实有很多，但是
很多呀，很多啊，我看我们连个鼎新集团都搞不定。
嗯，
就是林凤营只要说买一送一你就完全屈服了。这是就我们的抵抗其实都来自日常生活。
嗯，
你继续吃麦当劳，继续 Starbucks 消费。嗯，继续买鼎新食物。
嗯，
继续买雀巢所有的产品。
嗯，
这些东西都在你日常生活里头。
嗯，
你不可能说好像我因为，
没问题，问题是找不到那个有老头在街边卖冬瓜茶。
还是有呀，还是有啊。你去参加上下游市集的网站，去主妇联盟买东西。
嗯，
这些东西虽然某种程度你可以说它有点中产阶级化，但这起码是一个出路吧。
嗯，
或者你面对 Starbucks 跟 7-Eleven 的咖啡，你总可以找一些 local 当地的好咖啡店选择嘛。就每一种日常生活都是一种选择。
嗯，
但你不能那么快的放弃，否则我弟说除非我们寻找一些美丽的力量，就不能放弃这个事情，否则你就越来越
OK。 所以左派我们该吃什么？你都吃什么？你今天吃了什么？你今天的
一天都没有吃，因为我都在上课。
你今天日常生活的选择是什么？
我今天只吃了一杯，喝了一杯咖啡跟一个包子。
那你的咖啡来自哪里？
咖啡就是莱尔富的咖啡。
OK，
我没有别的选择。
包子呢？
莱尔富卖的。
好，莱尔富卖的。
好可怜。
对啊，所以啊，那所以你怎么去？
我的错。不过像我觉得像那个就是那个百米障碍课那个主角讲的最好，就杨鲁门讲的最好。
嗯，
因为他们在推那个试题嘛。
对。
他说其实最好的方法很简单，就不要喝果汁，吃水果。
你说就什么方法？
就这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尽量吃水果，
不要
喝任何果汁。
嗯，
然后买就当季的食物。
嗯，
然后不要尽可能不要进任何 chain store，
任何连锁店。
对，就是最好的环保方式。而且这个其实不那么难做到，就是有点麻烦，但是其实很容易做到，那是非常基础的事情。
嗯，
我要说的就是说，其实台湾在小农这一块其实有非常进步的力量。
嗯，
可是进步力量一直没有被发展出来。我觉得反而这个地方会是中国大陆永远没有办法比的，或者香港没有办法比的地方一样。
嗯，
可是我们太不珍惜这些力量，然后这些力量好像变成是一种染了太多小文青的气息在里头的。可是小农其实基本上是很有进步性的，小农有机生产其实是可以不要那么中产阶级的。
嗯，
它是很有力量的。
但现在有很多文青回去种田啊。
是啊是啊，我宁愿更多文青回去种田，不要去开咖啡店。
嗯，
因为农心基本上就这种东西还基本上在生产的状况里头，可是如果做咖啡店，它基本上只是个贩卖跟空间，它不涉及到实际的生产。
嗯，
因为我讲的有点严肃，就简单讲，如果一个文青去回到农地去做，他愿意采用有机农法的话，起码我们对这个土地来说是好的。
嗯，
可是卖咖啡店无论如何都对土地是坏的，因为咖啡是非常不环保的。
嗯，
事情不管你豆子从哪里来都一样。
嗯。其实我都喝水啊，我只喝水啊。
哦，那你第一名，我叫你第一名。
我真的，我完全不需要喝咖啡，也不用喝茶。
真的，
嗯，
你太幸福了。
然后你说叫我喝饮料，我很少有。我发现很多人很习惯，就是去，
yeah.
就是你知道，他的饮料就是饮料。
我 perfect， 你是最好的左派，其实
从喝水开始做起。OK， 不过当然现在到了这个年代，其实全世界常常也左右不分了啦。
对，
对不对？
而且像很多右派其实很会用左派的语言嘛。
嗯，
非常会用。
嗯，
所以我们其实很麻烦。
嗯 ，OK， 所以那个这个你要继续写下去。
如果有人要看的话，
继续这个对啊，这本书非常有意思。除非我们寻找美丽啊，但是政府真的不能够做所有的事情，也不能够救所有的人事物
呀。yeah, 对，政府应该只做那个，我常说做政府有左手跟右手的功能，右手是要发展，左手其实基本上的概念是要平等。
嗯，
就尽可能照顾需要照顾的人。
嗯，
对，这才是政府的责任。政府不需要去跟资本家竞争。
嗯，
譬如说以前的台北市文化快递，
台北市的什么
文化快递？
文化快递啊，对啊，文化快递不是就是
文化快递变成今天的样子，其实是我编的。我有三年时间在做文化快递。
那是什么？在破报的时候吗？
对，在破报的时候。
那是外包给破报去做的。
对，那我们就把文化快递变成今天的样子，虽然很多资讯，然后比较激进的刊物。
那你不是就消灭了你自己吗？
我消灭了。可是我就一说，资讯其实一直都是城市的灵魂，我希望它更好一点。
嗯，
对，就这个城市的丰富度，完全是看你这个城市举办了多少活动。
嗯，
可是那时候我在做文化快递的时候，其实有非常多另类的地下的消息。可你现在看看文化快递，
嗯，
它又变得非常流行了，全部都是买的广告。
嗯，
那我常常觉得文化快递这个事情根本不应该产生。
嗯，
因为政府不需要做这种刊物。
嗯，
你把这个刊物留给民间自己去做。
嗯，
或把这个钱一年好几百万的经费，
嗯，
补助那些独立的小媒体，不是很好吗？你政府为什么要花钱来做这种政宣品呢？
嗯，
还有我们每一年花非常多的时间，
他有预算，他需要消化，这是他政绩啊。嗯，
是政哪有什么政绩？这是个很蠢的政绩啊。
嗯，
或者他们每一年每一个活动都要搞一个网站，那是很蠢的事。
哦，每一个活动都要
几乎啊，然后要花一笔莫名其妙的钱。那个网站其实两分钟可以做完的，
嗯，
可你要花个十几万做一个这个活动结束以后没有用的网站或 APP，
嗯，
就变成是个非常浪费的事情。
那他因为他这样跟上时代潮流，他有 APP 啊。
那为什么补助？很多民间团体在做资讯整合嘛？对，其实只要补助这些团体就行了。
嗯，
我觉得这才是跟我先不谈文化，
嗯，
完全谈产业竞争力的时候，
嗯，
这些小团体他们用非常小的人发展出非常好的 APP，
嗯，
其实你该去资助他，
嗯，
因为他有可能变成是台湾未来的希望嘛。
嗯，
我说就产业不是文化，
嗯，
可是产业这个东西才是根本嘛。如果你要认真谈产业，你就应该这样谈，
嗯，
而不要把文化跟产业又绑在一块，好像有点文化又有点产业，这样是谈不拢的。所以这些东西就让经济部去做，文化部就应该真的要做那些可以是我们的根本的东西，比如你刚刚说的南馆，
保存消失文化，
保存快要消失文化，这才是文化部要干的事。
对，
所以文化部根本不要管文创，就让
文创不要去管流行乐，
对，不要去管它，那个就是经济部的事情。文化部就不应该干这个事儿，他非常傻，那个哪叫什么文化部，一点文化都没有的。哎呀，我说严重了，所以可是还是这样。
不是，因为这些唱片公司，你说他现在当然唱片业的产值是少了太多了，但是问题是他们还是从别的地方有在赚钱。
是啊，就完全靠演唱会嘛，所以完全不是，啊，根本不用补助任何唱片。
对啊，他是个 business 嘛，他本来就是个 business 嘛。
呀，
对不对？那其实那我太多，那我在大甲卖席子，是不是也可以被补助呢？
应该要被补助啊。
对，我就说，或者说我生产这个什么塑胶器具。这也可以被补助吗？不是，就是你补要补助起来，补助不完了。
是啊，是啊，而且那个就是应该要，那个应该就是经济部来决定这个事情嘛，就决定那个产业的竞争性。而文化部，我真的觉得不应该做这个事情，就不要把自己的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经济部表现得很像文化部，
嗯，
而文化部表现得很像经济部。
哦，
不对吧？就是很怪的事情。
哼哼哼哼哼，
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可以分开的话，台湾可能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台湾有点机会，可是我觉得起码应该要分开来，就谈产业就干脆的、很精准的、很专业的来谈产业的竞争力，嗯，而文化就是做一些其他事情。
现在文化部连那个连续剧都开始补助啊，
是啊，
因为说要拍出像要跟韩剧一样啊，
怎么可能？你先
大陆剧一样，
你先给我们足够的市场跟足够的，比如光纤网络好了，
嗯，
我们连第四台 HD 都很困难，
嗯，
你看韩国是因为所有的。有些人来或全部都是光纤网络，所以每家电视都是 HD， 所以他们才可以有这么好的画质的连续剧，可以放送到别人家里，每个家庭都有。
嗯，
我们台湾根本没有这个基础设施啊！
你要做好基础，政府是要做好基础设施的。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差别，就是两个地方，比如台湾跟韩国，同一年开始有网咖。
嗯，
那台湾政府的就很害怕网咖嘛，
嗯，
就觉得是青少年什么什么。闹事的地方，
犯罪滋养的温床，
打游戏。
嗯，
可你知道韩国人怎么想？韩国人说：“哇，这是我们下一代的希望。”所以让每一家网咖都是非常高的速度，然后鼓励年轻人去网咖学习，玩游戏。
嗯，
这是韩国跟我们的最大的差别。就我们看到年轻人做这些事情，只会觉得是坏事，阻止他。
嗯，
可是韩国人看到这个事情，觉得这是未来。
嗯，
所以你看韩国后来说了网络游戏产业 HD， 其实都远胜我们。可是我们两个社会其实。我们跟韩国其实有非常类似的历史，差不多一年解严，
嗯，
从威权体制变成
跟南韩，
对，跟南韩，差不多同一年解严，差不多同样的变成民主体制，差不多开始同样进入网络，
嗯，
可是你看人家速度为什么那么快，
嗯，
是因为我们真的错失很多机会嘛，那机会本来是我们也曾经拥有过的，
没有，我看那时候他们，其实他们韩国人，他们就是说，因为韩国他们觉得市场太小，但对我们来讲，哇，韩国市场已经很大了，对不对？但他们自己都觉得我们的市场太小。他说不行，我们要把亚洲都变成是韩国人。
是啊，是啊，是啊
我们要把亚，但的确他们也做到了。
是啊，而且
他们的确也做到了。我们那天在逢甲，我们在 TMD 的吃韩式炸鸡，韩式炸鸡是什么呢？
全部都是毒枭受害的，
对啊。韩式炸鸡，这就是这不过是，我也不懂他的炸鸡跟原本的炸鸡有什么不太一样。但是反正就是
我觉得韩国真的是很厉害，就是他们所有的文化是用加法的，就是说他并不怕，比如说他说反正那个蒸鸡是他们发明的，对不对？然后端午节是他们的，屈原是他们的，所以他们就全部都用加法，就全部都是我们韩国的，他觉得无所谓。可台湾的文化慢慢用减法，就说好像什么是台湾，什么不是，比如这是中国的拿掉，这是什么什么拿掉。所以我们一个是用加法的国家，一个用文化用减法的国家，我们怎么跟人家比啊？我觉得才是根本的问题。
九亿，给宝宝最好的推车。
阿全，
宝宝的第一个朋友，奇哥。噜
啦啦噜啦啦噜啦噜。嚯，这台樱花太阳能热水器哦，有够赞啦！专利双循环设计，不易卡水垢，效能不减弱，升级个速吸，好玩啊！谁拿秋瓜？还有永久免费安全检查。金卡0800021818，樱花太阳能热水器。
萨克拉。哎呦，一样是看远看近，为什么我就是戴不习惯呢？
因为你没找专业的啊。宝岛不止专业验配，现在配尼控渐进镜片还免费升级绿蓝光或全视线哦。
啊，配名牌还免费升级？嗯，待会就去
宝岛眼镜公司。
我是蒋勋，我一直觉得窦家是一个孤独者。你看到他的自画像，你其实可以感觉到那个人在镜子里凝视自己的时候，有一种非常巨大的孤独，就他好像不知道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让美学大师蒋勋带您听见法国画家窦家如何走过繁华，凝视人生的美丽与永恒。蒋勋谈窦家凝视繁华的孤寂者，双溪第一家导读书350元，含运费。订购专线25180766，中广趋势教育基金会联合发行。
我是陈怡珍，每周六下午3点，请收听中广流行网《艺文放轻松》，更多艺文资讯、影音专访都在趋势教育基金会网站上，请上网搜寻趋势教育基金会。
原来风，原来风。
哦，我们的 FB 上面出现了一些风破报的风友，或者是这个人来疯的破报友。有人说没有破报，没有我的青春，悼念陈露西教授对台湾主流意识提出不一样的思考角度。啊，有人说好怀念破报的时光，的确提供很多左派思考，让我思想有所不同。这个 OK， 有人说今天晚上破报总编辑讲的真好，说出一代人看现代人事物的心声，真正有见解的年轻人。那个，所以我们刚讲到韩国，对啊，我们最近我们连续剧都在给钱呢，综艺节目也在，政府也在给钱呢。
我们疯了吧？我们
对啊，但是韩国那个时候，因为他们在讲说，韩国政府怎么样。这个培育他们的影视文化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应该你要做的应该是要基础的东西，对不对？
是啊，我们对啊，我们如果能够把每家的有线电视台都变成是 Full HD 的，那还是或者速度够快，然后强迫我们的有线电视台转型，这些产业影视做出来的新内容才可以传递嘛，否则我们做好这么 HD 的东西，那每个家庭放不了，有什么用？
对，但是其实始终要讲到李登辉，对不对？
你
要讲没有？你是讲有？我现在我发现，你知道我们台湾什么东西都银行多，有线电视台多，
对，
对不对？学校
也多，
大学多，对不对？然后这些都算是说解严后，
你要算成李登辉的政绩吗？
对，这样民主开放啊，从来没有人想到说我们是一个多少人口的地方嘛，需要些什么东西，对不对？然后没有人想说高铁会赔钱吗？
一定会。
对，所以就是
没有盖我就知道了。
对，当然我们现在比如说中南部这样子，我们很方便了。
嗯，
对，但是问题是经济上是不能够复合的，商业上是不能够复合的嘛。
对，我觉得高铁，我觉得我比较关切的并不是说它赔不赔钱的问题，而是说它的 BOT 的模式非常奇怪的，就是我跟一个商业合作的结果，不管它赔不赔钱，政府都要照单全收嘛。
嗯，
换句话说，私人的企业完全不用负担任何责任，这才是问题。
嗯。
然后最可怕就是我们一直不断的赔钱又收钱。
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是黎明柔，我喜欢鸡毛蒜皮芝麻绿豆饼干屑。我在 I Like Radio。
高龄化社会的来临，长期看护的需求与日俱增，你准备好了吗？
星光人寿长照九九长期看护终身保险，一次给付关怀金和每月看护保险金，给您长期看护保障，保费亲民没负担。
星光人寿长期看护保险领导品牌，
最懂你的心。
I like I like I like I like I like radio。
亲爱的乡亲，大家好，我是新北市市长候选人一号尤锡坤。这几年你过得好不？俗语讲，食饭皇帝大，但是今嘛，连食一个饭都未安心。过去打拼都有成功的机会，现在的年轻人打拼几十年想要买厝，连想都不敢想。政府无方向，让大家人拢死，经济复杂迷迷冒冒。我做过三年行政院长，让台湾经济从负成长 2% 提升到正成长 6%。 面对困难，执政者要有具体对策。新北市是台湾第一大都市，台湾那边好，新北市爱上好，请你相信。行政老师傅尤锡坤，实在有魄力，搁值得信赖。11月29号，请你支持新北市长候选人一号尤锡坤，谢谢，感谢，安主席。
我是夏云芬，理财要灵活，就听理财生活通。投资不是投机，我在中广学院规划了一系列的理财课程，请到专家面对面来告诉你正确的投资决策。
十二月份周末超强进阶课程，有张新明讲房地产，自住投资都要聪明买卖；有林成印讲股市，市场主力与散户谁能低买高卖？理财知识要一次满分，报名请上中广官方网站中广学院，或打电话02-2500-5566。
爱来吃喝玩乐，爱来胡思乱想。
原来风，原来风。
嗯 ，OK， 我们的破报前总编哦，今天在这里，除非我们寻找美丽哦，黄孙权。那么，对，我们刚刚讲到一连串的这些台湾现在的问题，那个今天教改满20年。然后李远哲也出来说话，教改过错不应该把我当焦点哦。那么他沈燕觉得很受到委屈哦，觉得我们是非不分，把他当成焦点。不过有教育部次长说，当年广设高中大学的决策造成现在大学面临转型退场苦果哦。那么当初提出这个诉求的时候，并没有少子化问题，是民国87年人口出生数突然下降后。嗯，那么教育部开始限缩大学增加部分及系所，但刹车已经来不及了。嗯，
我每次看到这种新闻都觉得非常荒谬，
就是显然，所以我们真的不能期待这个政府应该要越变越小，不能期待他有任何的远见与政策。执行力，对啊，你说我们这就是学校多啊，银行多，银行也太多了。
嗯，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那个电视台也太多了。
也太多了，对，最主要是就是我觉得多并不是太大问题，只是说这个多，
其实广播电台也太多了，真
我们如果没有什么管制的话，那就会变成恶性竞争或循环嘛，它就不会变得更好，因为所有事情都被分散了这样。那我不知道，我当然不太能够评论教改问题，可是我觉得就我也不太愿意说好像政府越管事情越少就越好，因为这又太像新自由主义的说法了。
太像什么？
太像新自由主义的说法。
新自由主义
就是好像政府就什么都不要管最好。可是我觉得政府其实只要管一件事情，因为就我们的观点来说，政府起码要把握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就是平等或分配平均。因为这是政府最该做的事情。你说在社会照顾、医疗或教育上，可以让没有机会进到这个系统里头，可以遭受到更好的待遇嘛，或机会，让穷的孩子也可以念书。
那的确都当了中华民国总统啊。
像这种，那除此以外，你就不应该管太多。就说你其实应该限缩自己在专门在做分配的事情上。那成长事情其实你就越做越管越少越好这样。因为新自由主义是说你连社会福利都不要管了，因为如果穷的人呢，他自然就是因为他太懒惰，然后所以他活该，这是非常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的论述。可是我觉得这样讲也有点危险的。
对，但是我到了法国也会有人抱怨说我的税实在太高了，然后你知道吗，有很多法国人他们根本什么事情都不愿意做，然后就是每个月领500块欧元。
我相信，
你知道吗？
可是我的确也相信一定有这个人，可是也一定有一些非常贫困的穷的家庭，他完全是意外，或是出生就有一个比如孩子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他是真的非常痛苦的嘛。但你不能因为你要，
但是他没有做办法做，但是有很多人他反正就是每个月他可以拿这么多钱。好像不止500欧元，反正蛮多的。
他们的福利金也是很好的。
然后他反正他一辈子好像都没去试图找过事这样。所以这些缴税很多的人就很生气这样子。对。
我可以理解，特别是那些自以为辛勤工作的中产阶级的白种人。
对。不过就当然就是当你那个。当你的收入要缴60%给政府的时候，你大概也会同样觉得。
但我其实觉得没有问题。如果我如果税缴60%，可是我不要见到一个这么笨的政府，然后我知道我老的时候不用任何担心，我生个孩子的教育不用担心，我其实愿意缴60%的。这问题是我现在缴那么多高税，可是我看不到政府为我们做了什么事嘛。我就比较是这个问题。那当然，这个问题在全球上有一些很好的讨论，譬如说北欧的那些国家，瑞士、芬兰其实都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最高税可以到60%到70%。
对，
那很多人也慢慢的反对。可是老一辈人还是坚持说这是个基本的保障，因为其实我在这社会其实不太需要花钱。因为我缴了很多税。所以从我出生到死亡，其实我不太用担心我哪一天发生意外。所以这是另外一种 security system，
另外一种思考。
对，
不过当然现在还有就是大家住房的问题嘛，我就。但其实我们就是你就是这个中国人的问，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好像应该拥有要有土地，
yeah.
要有房产，哦。但是其实一定需要拥有所谓的 property 嘛的房地产。
当然不需要，当然不需要。我觉得台湾是完全莫名其妙的事。
所以我们每次会讲说啊，这要不吃不喝几十年才能够拥有一个房子嘛，对不对？
台湾最主要根源还不是这个，台湾最主要根源是因为我们没有。公平的税制，也就是说你今天拥有一个5亿的房子，跟你拥有一个5000万的房子，缴的房屋税是差不多的，这才是根本。就是说我们并没有按照实价征收，不管我们的地也好，房子也好，那没有按照实价征收的状况，就是我有钱的我可以反正多养一些地跟房子嘛，因为我缴的税其实差不多，所以如果你按照实价征收，或者像法国或德国，如果当你有第二栋房子但没有租出去的时候，要纳非常贵的空屋税，这时候你就让你的房子尽量的租出去，就压低租金。它其实透过这些制度来保障房子可以作为财产，可是不能作为专有财产，或是作为完全是私有财产的控制品这样。可台湾连这个基本的法律都做不到。
从一开始就是建设公司囤地的时候，他缴的税太低了。
对，没错。而且我们还各种方案啊，补助他们囤地这样。就台湾很多根源其实就是我们勇敢一点，就是说我们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你有5亿的房子，你就交5亿的税嘛。我有300万的房子，我就要300万的税。怎么可能一年我们缴税差不多2万块？这很离谱的，全世界没有见过那么离谱的事。
对，但是有些人那个5亿的房子当初买的时候不是5亿，就是
那活该。那他谁知道他要为了增长而买嘛？他可以卖掉啊。他如果不愿意缴那么高的税，其实，在德国也是一样。德国如果在一个地方你盖一个房子。如果你卖的地价、卖的房价是超过那个地区平均的23%以上，德国政府视为经济犯罪，会告你的。你看，这不是我们所谓的自由文明的国家吗？他们有非常清楚的税法，跟法律在拉，就是尽可能让一般人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应该有 有机会可以买到房子嘛，有机会享受到住宅，而不是有钱人的专利嘛。
嗯嗯嗯。
可是我们这部分其实做了很
差。不过我们社会住宅太少了。
对，当然，
对不对？然后当年的社会住宅就会吞一下，就又可以卖，又可以卖给住给人，卖给住的人了，
是啊，
对不对？
就是它又变成私有财产的概念，
嗯，
因为社会住宅本来是一个共有的概念，就是你这户家庭需要，你就住进去，
对你住了多少年后可以租给别人，
然后你死了或挂了，你可以再换别人吗？可是我们现在又变成私有财的另外一种。
对啊，就台北市政府那个时候盖了一堆的这个国民住宅嘛。对不对？
对，
那个时候应该只是出租嘛。
对，
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一年就可以买卖了。
我们现在只有那个新宁国宅，就西门町旁边那个很恐怖的那个新宁国宅，
嗯，
还是国宅系统，就是它是出租的，
嗯，
租金很低的。
嗯，
那剩下的话的社会住宅就变成是平价住宅的一部分，就变成是可以买卖的。那其实是非常不太好的系统。我们的
对，就是他们要盖平价住，你为什么要盖平价住宅？买卖的平价住宅应该要盖可以出租的嘛？
是，就是社会住宅嘛。我们叫 public housing，
对对，
就是公寓的概念，
啊，才是真正的 public housing，
yeah。
对不对？
这也是另外一个悲哀。比如我们1988年、87年就有乌克蜗牛运动了，
嗯，
所以到现在为止20几年了。然后今年有潮运嘛，
嗯，
可是我们的住房问题一直没有被解决。这里搞不好是台湾扼杀台湾最大经济的力的来源，因为所有的年轻的孩子都被迫有很大的压力去买房子、租房子，他根本没有可能去创新一些东西，没有一些文化上的余裕可以去想，
嗯，
因为所有的压力都越来越大，毕业就有房贷，然后就开始要找房子、租房子、买房子，根本没有别的机会了。
嗯，
跟我们那个年代差别很大。我们那个年代刚毕业，大学毕业，你可能随便工作都有个3-4万块，
嗯，
然后你就也不太需要找工作，因为工作机会很多，
嗯，
所以你真的可以让一群人像我们这些人莫名其妙去搞破包，
嗯，
一搞很久，
嗯，
就表示我们经济其实富裕的，
嗯，
以至于让我们文化上有一些选择，
嗯，
可现在的孩子变得很可怜，
嗯，
所以我其实不太愿意苛责现在的年轻人，因为他们很多大学毕业就非常多的学贷，
嗯，
还不了。
嗯，
然后我们最近有一个统计也发现，比如说台湾80%的中产阶级都念非常好的国立大学，
嗯，
反而是越穷的孩子他要花越多钱去念私立大学，就变成是恶性循环，
嗯，
所以教育根本就没有上那个阶级流动的可能了，那这些都是台湾结构性的问题的。
嗯，不过台湾的学费其实也太低了，对不对？
那相对的，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
但我们的收入也越来越低啊，哦，所以
对收入也越来越低。嗯，
可见我们台湾很多努力，很多事情可以努力的。
不知道时间站不站在我们这一边，就是这是个问题。
啊，所以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要多加油，除了搞自己媒体以外，要搞自己的房子，搞自己的文化，搞自己的产业，这样。
嗯嗯 ，OK， 这个除非我们寻找美丽，所以就请大家跟黄孙权继续寻找美丽啊，哦！然后所有破报的粉丝们，这个破报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哦，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那么，在黄孙权这本书里面，你还找得到破报，对不对？
嗯
嗯，那个 OK， 寻找自己的美丽，应该给大家很多思考的空间哦，尤其在现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能已经失去对很多东西的失望，让我们可能失去那个觉得这种批判性思考能够有所影响，但是我们还是不应该放弃希望。有
是，
对不对？
对，生活压力越大的时候，我们越要更批判的思考，因为这才是真正的出路。
嗯嗯，还是要想一下一些事情的本质，而不是他的这个表象哈，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黄孙权，谢谢
啊，谢谢，谢谢你们。
超级城市 Super One， 有梦向前冲。超级城市 Super One， 成家真轻松。新版9分钟，交通8大通，环听公园成了我在其中。
超级热销最后倒数，新版超值3字头。超级城市 Super One 2204-6633，
超级 Super One 成家真轻松。
经理，下午的会议、咖啡、甜点都准备好了，晚上跟陈总的饭局也订了他最爱的麻辣锅和高粱酒。
您又胃食道逆流了吗？
工作压力大，一紧张就胃痛，上班靠咖啡提神，晚上还要应酬喝酒。
放心，我有准备即胃服侍定，能解决您的胃食道逆流。
胃食道逆流，即胃服侍定，一定搞定。
即服侍药业卫署药制字第044446号，南市卫药广字第10306000010号。
可乐旅游，日本滑雪最专门。想要出国滑雪，又怕外国教练有教没有懂，别担心，可乐旅游日本滑雪团，台湾教练国语教学，北海道东北超人气雪场密集特训，不止让你滑不停，还要让你滑上瘾。日本滑雪，快上网搜寻可乐旅游。
自古以来，从东到西，美丽的秘密就藏在大自然之中。
中广严选 Alair 净水塘秘密花园女王经典兰花保养系列，将珍贵稀有的兰花蜜露和顶级草本精华融合，让兰花的美持续在你身上绽放。女王经典兰花净白面膜、兰花净露热销经典组3300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购买。
I like 吃喝玩乐 ，I like 胡思乱想 ，I like 103 Radio。
原来风，原来风。
对啊，刚讲了半天，就让我想到，其实前几天有看到，对啊。未来台湾人恐怕又少又老又穷。中央研究院发表了一份跨国研究，显示台湾目前生育率近 1.065， 不仅远低于传统理想生育率 2.1， 更低于其他高所得国家。所以长期下来，不仅国民生活水准将下滑，未来国民更将面临又少又老又穷的冲击。那么 ，OK， 四十国，他们研究了40个国家，四十国平均最适生育率可降到1.24到1.54间，哦，那么部分高所得国家如美国、北欧，实际生育率与最适水准间差距将缩小，哦 ，OK。那么目前他们生育率都还能维持国家财政与国民生活水平。我们是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然后我要赶快鼓励 SOSO 跟 NN 投入这个生产的行列。对啊，说20年后将出现严重劳动人口不足及财政危机。男九，你是可以做出贡献的人。嗯，你都还在打光棍。嗯
哼，他没有光棍啊。
他没有光棍，但是他们并没有成家立业。嗯，对。
现在也不一定，
现在也不一定要成家才能生小孩。 是，但是所以你也并没有就去生小孩啦。 我等男八仙啊！ 你要等男八仙、啊， 我要吃他的那个。小朋友的满月酒还什么之类的，等吃他有饭，在这边呼叫他。 我很惊讶，他还没当成爸爸， 还是其实已经有了，我们不知道而已。
或者是有了，他自己也不知道。
对，
他可能他自己也不晓得而已。
对啊，你算是刚刚我们总编辑在描述的年轻人，可能状况稍微好一点。嗯，对啊，你为什么不？你也可以，你也到了，家里有催婚吗？
没有
哦，没有。
对，爸妈顺其自然啊。
哦，顺其自然。
对，
那你的
太开明
了，你的考量是什么？你不是有一个很爱的女友吗？而且在一起蛮久了。
对啊。
好像
可能经济的考量吧。
有经济的考量吗？
对，觉得可能要再努力一下下。
嗯，对，所以这就是结构性的问题了。
对，
可以生的人不敢去生，是不是？嗯，
对，但我们怎么会这么低呢？是表示台湾人跟猫熊一样吗？信誉都很低的。哎，这是世界纪录，我们是世界最低生育率。当然就是因为我们吃了太多漂白的豆芽，那个黑心油啊，同叶绿素啊，这才是根本的原因。 OK， 那个我们上次姜太来讲到阿朗伊古道好像很受欢迎耶，然后我还有朋友说，哦，柔姐，你再组织一个像我们上次去台东一样再组一个阿朗伊古道团吧。那么结果我们姜太大概爱上他的那个阿朗伊古道的领队了，叫阿正是不是？嗯，然后他说他这个礼拜天有一个演讲，诶，但是我这个字看不清楚。诶，
okay.
你有湖吗？
还可以。
我的，那你告知大家一下哈。我的是湖的。
哦，怎么可以？就是本周日下午2点，然后在
哦，现在看到了。
对对对，在台北，
在台北嘛哈。
嗯
，OK， 所以大家可能要搜寻什么关键字？
看一下哦，
千里步道协会啊。
对，千里步道协会
的志工许明正，
嗯，
阿正，
对
，OK， 反正或者阿朗伊古道之美演讲好了。
嗯，
是不是？
对，因为他这是要采预约报名，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一下。
Oh, OK，
嗯，
那个姜太觉得很赞，然后他说：“好，你再组一个团，我就再参加。”这样子。那个好，他那个阿朗伊古道是讲得非常精彩，让大家都很想要到台东屏东台东交界的这个阿朗伊古道。深入部落。
哇，你穿的连帽外套是什么牌子啊？好好看哦。
这是加拿大休闲品牌 Roots 啊，即日起到11月23号 Roots 品牌周年庆全面8折，消费就送格纹购物袋，满8000加送 Roots 浮雕古瓷对杯组哦。舒适品味尽在 Roots。
沙姑啊，自从用了39太阳能热水器，变用阿叔心情够安全，实在有够赞！
靠哦，要装就要装最好的39极热板和储水桶，全国唯一采用日本进口太阳能专用不锈钢，我用30年啊，我烧滚滚，真正是台湾 No.1。
现在买政府有补助，39再送法国进口顶级餐具组，0800693939 0800693939。
中广严选，新鲜推荐。
中广严选台中外埔白肉火龙果，果肉含丰富纤维，葡萄糖好吸收，适合运动后食用。每箱6到8颗装，尝鲜价1100元。
订购专线02-2518-0855，或上好物市集购买。
爱炫耀。
品冠旅游坚持提供品质实在、价钱公道、内容透明的旅游行程，荣获2014年金质旅游奖，资讯透明化、年度信赖标章，6000万履约保证，给您最优质的服务，专业用心的旅行好伙伴，品冠旅游。以上天的爱雪妖，
原来风，原来风。
所以安安周末有什么打算要干嘛？
周末没有啊。
没有吗？
目前没有。
青春可人的安安，
我知道
这个周末没有活动怎么可以？
有啦，只是听了应该会觉得啊，就是我要去抢票。
抢票？
对。
你的天团吗？
对。
你的天团又要干嘛了 ？Mayday
年底要办演唱会。
哦，年底要办演唱会，那你就不网络上？
网络不顺啊，我一定会去排 iPhone。
哦，
对。
所以怎么样抢法？他什么时候开票开卖？
现在讲吗？啊、我怕更多人去排、欸。就是
好了，周末的某一天。
对，周末某一天，然后11点会卖票。
就是早上11点的时候。
对，准时就会每一家的便利商店。
嗯。
他的机器都会买。
那你今天晚上不要回家了吧？
我不行啊，我有试过一次，嗯，但我后来觉得我体力无法。
真的吗？
对，整个老了好几岁，跟夜唱一样，
更累。
对，
整个人老了好几岁，你才几岁，你就不行了？
就觉得身体好像有点不堪负荷。
真的吗？
嗯。
OK， 好吧。我了解你的心情。
嗯，
但是为了你的天团，你要抢到票，我觉得这个听起来是需要前一天晚上就去睡在那边，不用吗？
之前有过，就之前有过一次啊，可是现在我就觉得我不太想要，而且我这次是买一张就还好。
你就一个人去看天团的 concert 啊？
嗯，对。
真的吗？
对啊。
哇、wow, ，我好像从来去听 concert， 我看电影我会一个人去看电影，但是 concert 我觉得
concert 我之前有一个人去啊，可是还是有一个人有去，一个人去有一个人的好处，但两个人当然也是比较开心。
一个人去的好处是什么？
就你不用在乎，你还要等另外一个人，你可以想什么时候出发就什么时候出发。
嗯
嗯。对啊，
然后反正到了现场，因为你们都是志同道合的人，
对啊，
所以就很容易就融入。
对，很容易就融入了，因为大家就是
都爱 Mayday。
对啊，大家就只看台上，不会看其他人啊。
哇、wow、哦，南九，你会一个人去听演唱会吗？
不太会耶。
对啊，我觉得我安安哇好赞哦。
对啊。
Soso有吗？
太文青了，
Soso也有吗？啊，
有。
Soso也有一个人，你去听谁的演唱会？
我还追到台中去。对，因为那时候我很喜欢一个，就因为我很喜欢一个日本的视觉系团体，一个乐团。嗯，对。然后因为我身边完全没有可以跟我一起去看演唱会的人，
就是、那个视觉系实在太冷门了。
对，因为我本来有我就是表姐跟我一样很喜欢这个团，
对。
可是表姐那时候就是那天周末她不行，她要上班，
对。
所以我就只好自己去。然后那时候台中他们去台中的时候，我自己下去台中看。嗯、然后我们在台北的时候，我也去自己去看。对，就没有办法，就是身边如果没有。可能跟你一样喜欢的朋友说，就只好自己去看。
但一张票比较好买，
对，
超好买的，
对、啊，
很容易买到很前面位置又好的票，
对，
哦，
因为就是因为这就跟看电影是一样的道理，因为大家都想要买两张票，
对、
嗯、所以一个人的票就很好买，
最后会剩下、啊，
对，因为像是如果两个人去坐，他剩下如果比如说可能他有中间很好位置，他就只剩一个位置，你又不可能跟你的朋友分开来坐，
对，
可是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去看，那就哦没差，反正我有好位置我就坐。
分开之后就跟自己一个人去看。
对啊，对
对啊，就像现在你知道吗？那些商务舱啊，飞机飞，
嗯嗯，
班机的商务舱，对不对、嗯？我就觉得没有理由两个人一起去旅行啦，因为他的商务舱
都是一个人的，
都是像一个 capsule 那样子，你知道吗？
对， 对，像电影演的那样。
对，然后你就会跟旁边的人完全
隔开
啊，那两个人一起飞有什么意义呢？
没有意义、
啊，
都同一个走道可以啦，你隔一个走道，
没有，你隔一个走道，你也不能，也不能牵手，也不能干嘛、
啊，
然后讲话也很遥远啊。
对啊，那就只能坐经济舱了。
哦，对，只能坐经济舱，你还能够靠在一起，
靠在旁边。
对啊，不然我想说那有什么意义呢？就不如大家相会某处好了，
直接约在定点。
对啊，直接约在定点
啊，
是不是？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些商务舱、头等舱的设计非常糟糕。
他可能想要个人更大的
空间，不过，但是我想可能应该是不是就是个人，因为这种飞来飞去的这个生意单独的生意人太多了，
嗯，
可能是市场应该大过成双成对的，
对，
或者这个家庭的旅游，
嗯，
对不对？
嗯
嗯，
应该是这个意思啦，
是。
就是以商务舱的那个消费来讲的话，
对，
嗯，
比较注重个人隐私啊，就可能你一个人，
对，但是我就像我那次一个人飞巴黎的时候，我也觉得哦，我很不喜欢那个设计、
嗯，
其实有点那种好像空间幽闭的感觉，
哦，哦有可能、
嗯、有一点点。
对啊，我就觉得你人好像卡在里面，不是那么舒展的，当然就是你睡你可以完全躺平啦。
嗯，
对，但是你老是会卡到旁边的那个什么、嗯、那种，他们也不是扶手，就是他旁边又设计蛮多，像桌面啊、嗯、还是什么之类的， 对，我就觉得有点庸塞。
大家可能想要有就是睡觉的时候比较隐私的空间吧，才不会像那个 Angel Baby 一样被拍到，被拍到可能就是比较不雅的睡觉。
对啊，
对，
对 ，OK。所以哇，安安好棒哦，一个人去看 Mayday 的演唱会，
对，
而且不是第一次，
不是。
但是 Mayday 你应该找到，很容易找到喜欢的朋友啊。
有找到，可是因为他的金钱上的考量
哦，
对他没办法跟我做。
你要买很前面是不是？
摇滚区。
会被汗喷到？
什么？
倒是不会、啊。
会被汗，会被他们的汗喷到，那噗。
他真的是铁杆哎，忠实，
真的。
哇、wow, ，那么前面是你的票是多少钱？
差不多三千吧。
哦、
oh, ，三千上下。
你已经去了多少五月天演唱会了？
等一下，不是是。
你哪一场没有去、啊？
真的？哪一场？我应该去，应该有十场了吧？应该快十场。
应该快十场了吗？
嗯，
对啊，但是我那些朋友里面居然没有人要跟你一起去看，我蛮惊讶的，因为他算是蛮主流的、啊，很多人应该会愿意去。
不知道哎、
欸。哦，对你刮目相看，一个人去看听五月天的演唱会。
不好意思、啊，也是因为也不敢厚着脸皮去问别人要不要一起去看啊，对啊，因为不一定别人就有兴趣，周遭的人啊。
哦 ，OK。对啊，我在想说我会一个人去听演唱会吗？好像很少。
嗯
因为我总觉得演唱会你嗨起来要跟旁边一个
哦哦，
跟不认识的人也可以一起嗨啊，
也可以一起嗨，但是就没有那种感觉了嘛，哦、就是稍微、
哦、是对，会比较
跟朋友不一样的感觉。
对啊，因为朋友你知道以后还可以讲起来说、哦，那次我们去听某某某怎么样怎么样啊，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什么，对对对，
是啦。
对对，你没办法跟以后再跟旁边的人讲，一起回味，
能跟同样喜好 Mayday 的人炫耀，这样假装炫耀。对
，OK， 所以我们要祝你幸运，本周末那个必抢到，
谢谢，
必抢到五月天，他是什么年底的演唱会是？
对，跨年
，哦，在哪？在
高雄，
哦，在高雄，哇，你还要下高雄哎？
对啊。
这个投资甚巨，
一份蝴蝶袖，腰赘肉，再加两只小象腿。
你要不要辣？你要不要辣？
完美女人身材当然要辣一点。酷儿塑瓶冷冻减脂，非侵入式，无痛不留疤，每部位19800。快预约麦英姿美型诊所咨询专线0800-005-308。找回你的青春美丽，就在麦英姿美型诊所。
在时间21点整，
中国广播公司，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胡祥华，播报新闻提要。大乐透开奖，开奖号码15162934414，特别号49。APEC 代表团举行记者会，萧万长强调并没有被矮化，今年会议得到应有的成果。两岸服贸及协议监督条例卡在立法院，马总统质疑当初要求逐条审查，如今却一再拖延，违背初衷。预政系统传出贪污，矫正署长请辞负责，法务部长要他贯彻改革措施，不准他辞。屏东查获合法掩护非法的必死猪私宰场，经营至少3年以上，县府考虑撤销合法电宰场执照。味全董事长由前消基会董事长李凤敖出任，强调要重建消费者对味全的信赖。美国页岩油产量创新高，国际原油价格天天下跌，预计下周国内油价每公升渴望调降3角。香港行政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说，无意来台观察选举，因为会被台湾特工偷拍，我国安局加以驳斥。更多新闻内容请上手机平板 APP 中广新闻报。
我是赵少康。孙大伟是我们认识的朋友中最独特的人，他挑选的书很独特， 他看书的观点也很独特，透过孙大伟的眼睛，听他把孙大伟书房第二集包括了生活、美食、旅游、品味、时尚、人性的各方面独特好书说给你听，一定会让你有不一样的感受。
听大伟说书，学课堂没教的事。孙大伟书房好评再推出，收录孙大伟与赵少康、蓝轩充满智慧创意的精彩对谈。孙大伟书房二，全套八 CD 699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或上好物市集网站。
天边飘来 Rainbow Queen， 红橙黄绿蓝靛紫，我是彩虹雷梦娜。
好冷哦！
有那么冷吗？
可是我等一下要去下节目之后就，我就会匆忙的离开现场
啊？为什么？
因为有人在温泉等我。
糖葫芦已经发酵了，
没有啦，就是一个朋友，因为他不喜欢泡温泉，他就把老外朋友的重责大任推给我。可是这个老外很厉害，他 Google 温泉，然后他现在已经先去路上，他已经先上去了。
OK，
然后他就说我下节目之后赶快去跟他会合。
哦，所以你今天要做地陪就对了。
对对对，可是他很厉害，是他不用我载他上去。
哦，
对，
他自己就。
他已经感受到台湾冷的威力了，他是说哦，温泉赶快，然后我就告诉他说大概要怎么做，就先坐 MRT 到石牌，然后所以等一下如果我出现在任何一个温泉的话，请大家不要认我。
今天有一个温泉之约。
对对对，这种天气很适合。
我的雪靴已经
出笼了。对对对对
对，我发现这种天气没有雪靴真的，
对，而且出门要戴一个帽子啊，有时候就头会很冷。
我昨天把我们家的地热也打开了，
哦，
超好多，
对，会很温暖，
真的好温暖。
对啊，然后外国人觉得也台湾很冷，因为他从 LA 来，他说台湾LA没那么冷，然后
因为
湿湿
又
对
又
湿又冷，他们就觉得特别冷，
嗯，
他就指定要去泡温泉。
OK， 所以这是一点。不过
我就跟他讲说是要泡一家还是两家，他说都可以 try 看。他说我们可以 ，we can spend all night there。
你见过这个人没有？
有啦，吃、oh. 就是这几天有先吃个饭，
有先吃个饭，
对啊，不然我去要去，如果有很多老外，我根本认不出来。有先吃饭，有先吃饭，对
，OK，
嗯，
有先吃饭嘛，对不对？
是是是，然后他就很，他计划就是来亚洲3-4个月，
嗯、
然后其实这边已经待快一个月了，然后我是最近就是有空跟他碰，然后他计划 下礼拜离开台湾之后要去泰国再待一个月，
嗯，
然后之后可能再去日本嘛，他就这样巡回，
嗯哼哼，
对对对对对，非常喜欢亚洲男生，
嗯，
对啊，
哦，
嗯，
你知道从哪？哦，从 L
从 L
从美国人
是一个 R Center 的教授，
哦 ，OK，R Center 的教授，
对对，
也许糖葫芦就会发酵啊，
嗯，可是他说他有跟我讲说他喜欢熟的。所以我已经出局了。
你已经出局了。
对啊，没关系，我就觉得做朋友很好啊。Oh, 对啊， okay. 对，这种教授都很
他喜欢斯文有礼，他喜欢瘦的，那你要送他一个这个
哦，这个那这个包，对，我俩有应该对，可是我不知道去哪里买这个中华民国海军104年的桌历，这个八月先生 Mr. October 啊的 August， 这好帅哦，刘荣根先生。
而且完全就是打赤膊耶，是不是？
对啊，然后他身上有那个迷彩条纹，
中华民国海军出这样子的阅历吗？
可是我觉得看完这个新闻都觉得好，那你觉得啊，你推的是这个八月生很帅，然后说他是两栖征收大队水中爆破中队精壮上士刘龙根先生，可是我们要去哪里买呢？比如说
哪里索取？
对，比如说之前
有海军，
之前我就刘当当终于帮我弄了一本。
消防对
消防猛男阅历，
那海军有海军总部有人在负责这此项文宣产品吗？25099933 25099933，
因为你们这个一定是要募款嘛，或是赠送各个单位嘛，因为你们就说这是希望三军然后都推你们各个优良的
募兵阅历啦，
募兵
海军新年度的募兵阅历，
对，那这个可能也是，
他身材真是太好了耶。
就是
六块肌好结实哦，
堪比周杰伦啦、啊。
怎么看周杰伦不如他？
听周杰伦听说有八块，
但他没有这么精壮这么结实吧？
有啊，周杰伦很壮哎、
欸。
周杰伦不是在演唱会掀他的那个背？
他只掀了那个。
哦，我是没有看，但没有看过周杰伦全部了。不过这个
身材太好了耶，
征收两栖征收精壮什么上士刘龙根先生。真的很帅，他脸很好看，然后身材又好，
身材真的很好、欸，
真的很
好，
好
结实哦。嗯、
所以他可以在八，
感觉
他可以在八月，因为八月很热，要去海边脱光，
感觉每一块腹肌都硬邦邦的，
嗯，
是不是？甚至于手臂啊，
这样才能守卫我们的家园、
啊，胸肌
啊，对啊，
都是硬邦邦的。你有交过这样身材的男友吗？
我不喜欢
啊，
我觉得可以看，可是
你怎么知道你会喜不喜欢呢？
我有试过摸啦，可是就觉得这种摸起来其实真的就不是。
会吗？有谁？
就每个人喜欢不一样啊。
真的吗？嗯、你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呢？
有摸过啦，有摸过啦。
那摸过不一样啊，摸过跟抱在一起不一样的。
我没有特别喜欢。
你没有特别喜欢吗？
对，有些人会 into 这种很 muscular。
他们说这个是海军新年度的募兵阅历，八月先生。
嗯。
对啊，有没有？
因为我们现在都才
有任何人，有任何人知道
什么管道吗？告诉我们
海军新年度的募兵阅历。
雷梦娜如何申请到一本，或是我要再去当一次？
我们安安要搜寻一下海军新年度募兵阅历。
对啊，因为之前当当也是说那一本好像也是他去拜托，
嗯，
他的一个什么也好像他男那时候他当。当时他前男友的一个什么朋友帮我们这样弄，终于弄到了
一个消防队。
对，终于弄到了，因为他们这个好像是不知道是要送，就是派送到哪里或者什么，没有开放一般民众募，比如说捐钱或可以怎么样拿到吗？因为我想其他月份可能就拍得很春夏秋冬，可能冬天就穿得多一点，可是他这个八月先生就七八月先生可能就要穿少一点，所以他
这
个
这身材真的太好了。
好，
收手你不觉
得吗？不止好，他是脸蛋也好。
然后你喜欢排骨吗？
对，跟着大家各取所需。
他这也蛮排骨，但他
这个算是
啊，这个
用瘦肉精，
对啊，这
应该有用瘦肉精吧？
它是
精
石，
对啊，太精石了吧。
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可是就是对我来说就没有特别有性吸引力。
没有吗？谁会？
我觉得看 OK， 可是
我是没有碰过这么金石的，但是我觉得哇，这个太棒了！
如果碰到的话，
我觉得哇，好像那个残念遗憾，
残念，
对啊，
嗯，
我要鼓励搜索跟安安要朝金石路线发展，这身材真的太好了耶，
嗯，
不错啊，是不是很好啊，对啊。
他应该屁股上都是结，都是肌肉的这样。
或是都是珊瑚割过的那个。对啊，他爬那个天堂路啊。对啊，被那个珊瑚割过啊、哦、然后那个很 man 的疤，然后那个疤再去刺青。
男九会羡慕这样的身材吗？
自叹不如啊，
自叹不如。
对对对，
可是我不对啊，男
九是你当兵的时候应该有碰到职业
会当面的时候会偷瞄互瞄一下
这种身材的人。
长官好像有啊。
哦，
嗯，因为这个应该要当兵当很久才有办
法。
当兵当很久这两种，
嗯，大学念书的念，有些人会练身材啊，
一种就是肚子非常大，一种就是非常精实。嗯，
所以你是属于
没有，他就是当兵长官啦，长官
比较自律的长官就会。对啊，带兵跑5000啊，嗯，每天那一种比较菜的、
哦，是给征才用的。
对啊，征才 啊，所以
那我要去找一个人，
哦，国军招募中心搞不好，
我要去找一个人，
国军招募中心搞不好会有，
对，公馆那边好像有，
啊，国军招募中心，
基隆路和平东路那
边，你走进去，你只能说我帮我侄子拿一本，对，人家不会，国军招募中心大概可以拿到。
好，那我就要牺牲我两个侄子。
他这种，他是连这种这个地方叫什么？这个脖子，这个
锁骨
，
连锁骨都是结实的耶，是不是？嗯，有没有？
其实他这个有
啊，
线条很
对啊，每一寸的线条，
对，他其实他这个有练出
身体的每一寸都有线条。
你知道，就是男生就除了有胸肌，然后这个就是那个六块肌之外，嗯，其实大家现在在练旁边这个鲨鱼肌
哦，他都有啊，
他都有。然后其实
他的手头那个
有啊，手也是非常有那个二头肌，那个，
二头肌，啊，对。
然后他那个因为这样远远看感觉好像也有那个什么，这是人鱼线，他都有，他都有，
哦，人鱼线都有，
对，有看到了，因为照片有带到一点点，然后旁边那个侧条这个鲨鱼肌更难练，嗯，更难练出来。嗯，对，嗯嗯，所以当男生也很可怜，女生只要有事业线，男生要有人鱼线，嗯，对，然后要鲨鱼线，嗯，很可怜，嗯。
那马小姐很幸运哦，有人鱼线，哦，但是我不知道她有没有身材，有没有练得这么棒，就是。
你说那个蔡先吗？
大概没有，
蔡先。
也有啦，也有啦，
也有啦，对啊，他人鱼线就是他带出来的潮流嘛。
这个当然是更惊人了。
刘荣根先生，
因为他当兵嘛，每天都要操练，嗯。
对，精壮的上士。
嗯，真的，这个是国军精实专。
希望我今天在北投的温泉也可以看到这种身材。
我认为很难。我认为很难。
我觉得很多耶。
有很多吗？
我觉得因为很多他们就会去。俊吗？做练啊，练，然后他们就要去找地方去展示啊。那除了在健身房展示之外，他们其实海，就因为现在冬天嘛，那夏天就去海边展示，那冬天就只能去温泉啊，尤其是那个公共的温泉。嗯，对，嗯。好，我等一下要把这个那送给老外，就这个报道，这可能是他的菜。
这个肌肉男，对不对？嗯 OK， 好，希望大家。那个可以去国军招募中心，也寻找一下这个，
全台都有吧？应该
新年度募兵阅历，嗯，是每一个月份都是这样子？
没有啦，我觉得应该是春夏秋冬，它有分，那只是八月就因为夏天，所以他拿这个八月出来
吸引人，海边的样子，对不对？嗯 ，OK， 没错。
小乖，起床了，都天亮了，要出去玩了。
我今天不跟你们行动了，长滩岛我都还没做 SPA。昨天一早就出海浮潜，坐橡胶船，玩拖曳伞，中午骑沙滩车，坐帆船看夕阳，然后一直 party 到半夜。天哪，还要不要睡觉啊？
当然不，长滩岛24小时欢乐不打烊。
10月26日起，华航每周4班直飞长滩岛，详情请洽华航及各大旅行社。
你知道怎么和孩子沟通吗？你的孩子有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吗？你知道如何培养孩子的挫折容忍力吗？你知道什么样的赞美、奖赏和处罚才有效吗？吴若权邀请王洪哲、杨丽荣、陈爱玲共同推出自己打造金汤匙亲子教养有声书，已经为数千位父母解决这些困扰。 自己打造金汤匙有声书，全套六 CD 499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 2518-0855。感谢各位听众的热烈支持，12月6号理财生活通听友会名额已经全数额满了，没有报到名的朋友们没关系，我们下次再见。请持续锁定周一到周五中广流行网下午1点到3点，由我夏云芬主持的理财生活通。我喜欢两种花，有钱花跟尽量花。
日盛证券投资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稳健踏实，诚实为本，服务至上，
是你成为理财生活通的好伙伴。
原来风，原来风，
一闪一闪亮晶晶，天边飘来 Rainbow Queen， 红橙黄绿蓝靛紫，我是彩虹雷梦娜。
哦，彩虹雷梦娜。
我最近其实在一直在网络上看一些影片啊，然后很多，其实现在很多很流行街访，就是街头访问。然后最近看到的是一个频道，然后他就会专门去问一些运动场的男生，就说你喜欢怎么样的女生，然后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问到最后，他们就会问说，那如果男生跟你发生亲密关系都不 OK， 然后一般运动场上的男生都会非常不喜欢回答这种问题。可那记者很厉害，那记者就会绕到很远的地方，然后再绕回来。
是个老外吗？
不是，就是我那个口音，感觉听起来有点像大陆的视频网，然后来台湾做一些街访。对对，因为访问的人是有点是台湾腔，然后看起来是就是那种运动场上的男孩。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现在很流行一些市调啊，或是街访啊，然后这些视频就会其实把这个街访当作一集一集的节目，他们可能就设定很多不同的主题，好，可能是访问校园男生，然后校园女生，或是喜欢运动的男生，可是他们大部分的话题都围绕在性上面，对，可是他们问的问题其实我看了我就觉得其实有点冒汗，他们问的还有时候还蛮辛辣的。对啊，先而且那觉得那些受访者其实也不避讳、对啊，因为有些可能要播出啊，他们可能就要签播出同意书，可是他们都很大啦啦在讲这些年轻人或是年轻学子就有关于交男女朋友啊，或是介不介意跟同性发生亲密关系啊这些人。可是他们就要最近都要把一集把这边一变把这些那个网站内容变成一集一集的节目
哦、
对，然后今天看到的是比较
同志友善的节目，
算吧，因为他们就会点到，因为这些话题可能是大家会碰到的，可能在求学啊，或是当兵，或是出社会，可能都还是会碰到一些可能同志对你示好啊，或是你可能同性相处之间，就是日久见真情嘛，或是。你就会发生一些感情啊，那可能他就是把这些经验拿出来跟大家分享讨论这样子。然后我今天看到一则新闻是，也是一个那个测试，一个瑞典，我如果没记错是瑞典，然后就一对男女他们在搭电梯，然后现在电梯里面架设那个摄影机。然后是有关于一对男女先，他们其实是演员啦、然后他们在电梯里面吵架。然后就是当然不是一开始就开始吵，就是等乘客等同一个电梯的乘客进来的时候他们才开始吵。然后他们吵就会发现大部分他们比如说有十个 case， 有十个乘客进来，分别有十组不同的乘客进来，只有一组会打断这一对吵架的男女，因为这男的最后吵他会出手，他会用暴力，对啊，我就觉得这个话题其实也蛮重要，因为其实很多情侣会吵到动手动脚的，
对，这是因为尤其男同志暴力可能大家就不会，
对，这个也是我等一下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但我们大部分看到一些可能因为男生比较强，女生比较弱，嗯，所以当然在吵架的时候，男生
受到家暴的妇女，对不对？
对，男生会出拳，嗯，然后可能女生会大声，可是男生就会更想要出拳。我觉得这个都很恐怖啊，嗯，对对对对。然后其实这个实验就是说，其实在欧美也是这样子，他们就说大概十对只有一对乘客会出手或是出口制止，他说你再打我就要报警了。嗯，对，嗯，其实一般人其实在看到这个其实还是蛮没有同情心的。
所以在碰到同志暴力的时候怎么？其实同志其实也会有家暴的问题，
其实更不敢讲。其实对于同志暴力在产生，因为可能碍于自己身份要曝光，或是你去报警啊，或是报一些家，或是报打去那个家暴团体的时候，嗯，他们其实也不一定是那么友善。可是其实最近同志热线跟那个家暴团体，他们其实就有在推，就是说你不要因为你是同志的身份，你碍于不敢曝光，然后你就要忍受同居的暴力，或是你的同性友人，嗯，你的啊，男朋友或是你的女朋友对你一些言语上的暴力，嗯，对，或者是一些真的是动手动脚的一些暴力，嗯。他说台湾有50%的同志啊，受访的话，他说其实都有50%都有生活遭到控制或是被跟踪的这些暴力，嗯哼，可能不是那么严重的暴力，可是可能你就会担心，欸，是不是我跟他吵架之后，他就会开始查我的一些行踪，嗯，或是可能偷看我的手机，嗯，对，然后可能就想要控制你的上下班的生活，可能甚至打去你办公室闹。嗯，对，其实这个经验，其实我听有一些朋友，他们也都有这样的经验啦，啊。然后大家都不敢跟警察，或是跟一些处理家暴的这些公益单位求助。嗯哼，嗯，只有4.5%的人曾经求助过。嗯，对。所以现在那个现代妇女基金会跟那个台湾同志咨询热线，他们就在最近推出了一个秘密说出口，就是把你曾经可能遭受同志亲密暴力的这些秘密说出口，嗯，然后就是有一个咨询网，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利用。嗯哼哼
哼，对。OK， 所以同志也会遇到家暴力。对，但他会，尤其男同志会觉得你们两个男人打架，好像我们要同情，要帮助谁，对不对？
就
会有这样子的这种既定印象，对不
对？
对，刻板印象。
嗯，因为其实我也觉得除了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女生占有欲很强，其实男同志的占有欲也非常强。嗯，然后
可能
又听到你在外面跟人家，
所以两个男同志暴力可能更厉害，对，因为两个男的。
对啊，可能摔东西就摔得更用力啊，或是更准啊。嗯，可能女生摔东西可能不是那么准，可
是
男生
力气比较大，
对，然后摔得又准，
对对对，
然后你可能就会真的不小心，你可能只是生气要砸在地上，可是你可能不小心就砸在你的亲密爱人身上了。嗯，对啊，我会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蛮值得审视的啦，因为其实在民国96年的时候，那个同居关系已经有在纳入家庭暴力防治法的里面，可是当然同居关系包含你们不管是一男一女或是两男两女，他说只要你们有同居的事实的话，他其实就已经纳入这个保护范围了。所以就是那个现代妇女基金会的执行长林执行长有呼吁说，真的这一次今年就是要推广这个，希望大家不要担心，然后也不要担心就是说这些受理单位对同志不友善。嗯哼，嗯，他说因为如果你越不敢求助，那这些伤害你的人其实他可能会处理，有第一次有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
OK， 所以我们也要正视同志暴力，不要觉得好像两个男的打架就有人就不需要受到保护。
对对对，然后曾经来上过节目的那个心姐，同志那个同志咨询热线的心姐，她也说可能之前大家会担心说这些家暴团体受理这些家暴团体的公益团体对可能对同志不够了解，不过的确他们现在也慢慢的在，因为很多法律啊，或者是很多这些他们的义工啊越来越多，所以他们也希望可以 因为大家站出来，他们才能受理。以前因为大家不敢站出来，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因为这一定是你要去报案嘛，或是你要申诉才有，
对，
他们才有管道。对，所以他鼓励大家就多多让真的有问题的话，就让这些社会团体或是让政府的一些机构能看见这些包含在多元性别里面这些需求。
嗯嗯，
不要隐忍，不要一直隐忍啦。嗯，
不要一直隐忍。
对，你越隐忍，你就会越走不出来。
嗯，
可能就是会觉得哦，反正他就是习惯打我，他不高兴就是踹我。
嗯哼，
或是就像我之前也被锁在门，就是回去之后跑了反锁。对啊。
嗯 ，OK， 嗯，所以碰到任何人，同志非同志，
嗯，
对，碰到暴力都要
家暴，这些都要放心的去求助，
要去求助，
嗯，
要去求助。嗯 ，OK。那个等一下有雷莫娜的好朋友会出现，对不对？
是的，
因为有好看的同志电影吗？
非常小清新，要跟大家非常大力的推荐
小清新的同志电影。
对，
哦 ，OK，嗯，好期待哦。
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是黎明柔，我喜欢迂回法。我在 I Like Radio。
音乐充满无限能量，就像深耕台湾50年的环球水泥，让每一个家都是用爱砌出幸福的地方。
我是环球水泥副总经理侯志源，环球水泥勤俭诚信，稳健踏实，和您一起守护最温暖的家园。
环球50年，建构建材新概念，请洽02-2507-7801。
亲爱的家长，很多学生最大的困扰就是读书不够专心，计算粗心，资料多，消化慢，不会整理，所以书都念不完，都是因为没有人教他读书正确的方法。七一快速记忆学校提供23种超有效的读书方法，欢迎家长带着孩子来，学会了好的方法，不用补习，成绩也能有惊人的进步。免费试听请拨0800-717171，
能帮您记忆记忆记忆。
妈咪说我家吃的黑猪肉最安心，妈咪又说爸爸吃的猪肉料理最健康，妈咪还说我吃的宝宝粥最营养，妈咪一直说这些大都不要煮哦。
君妈玉食堂，安心方便无毒营养，关键字搜寻君妈，订购专线02-2673-9372。
我们全家都喜欢听电台广播，早上是收音机定时叫醒大家，爸爸边做运动边听收音机，妈妈在厨房做早餐也要听收音机，我自己更是到哪儿都要听广播。
中广严选山径 PRD30FMAM 数位选台的闹钟收音机，造型可爱，方便轻巧，音质好，中广独卖价1800元，请上好物市集网站选购，或打电话02-2518-0766。
I like 吃喝玩乐 ，I like 胡思乱想 ，I like 听声 ，I like radio。
人来疯，人来疯。
一闪一闪亮晶晶，天边飘来 Rainbow Queen。红橙黄绿蓝靛紫，我是彩虹雷梦娜。
Hello， 欢迎回到人来疯，我是彩虹雷梦娜。我们今天呢，邀请到那个美声电影国际影视公司的耀文，也是我的好朋友的好朋友。我的好朋友今天有事不能来。
哦，好友的好朋友。
对对，艾莫西今天很忙是吗？
对啊。
对对，好，所以他派了另外一个帅哥来勾引我。
哦。
对，因为艾莫西不够帅。好，我们先欢迎耀文。
哎，大家好。
讲本名 OK 吗？
可以可以可以。
好啦 ,OK, 耀文。
Okay,
我是美声的耀文。Hello。
是。今天要来跟我们推荐一部 因为我去看过，我觉得这一部非常值得推荐。然后、
哦、很好看吗、嗯？是叫什么？
他们讲的话我都听不懂，可是看翻译我都听得懂。他们讲的是巴西葡萄牙文，
对，
他们是发生在巴西的一个小、啊、那个小清新电影。
哦 ，OK，
嗯，叫做《爱情的模样》。
爱情的模样
是
OK， 所以是葡萄牙的小清新同
学。西班牙，然后讲葡萄
牙
文，
西班牙 OK，、
巴西啦，
不好意思，巴西讲葡萄牙文，
对。是巴西的电影、
okay.
然后因为他们是讲葡萄牙文嘛、嗯、对对对
对，
因为可能西班牙你可能还 听懂一些些关键字，可是他们我进去对葡萄一个字完全都听不懂，可是他们讲的是非常的，
所以巴西的小清新同志电影
是
OK。
嗯，廖文稍微介绍一下好了。对，
他其实就是主角是一位看不见的小男生，然后他17岁高中的男生、嗯、然后他对于生活可能就是有些探索，然后他对于感情情感方面也没有太多的经验，所以这是一个小男生
17岁啊，对啊
对啊。然后他在暑假尾声就跟他的闺蜜就是一个女生，他们就有个愿望是说他们想要在新学期把他的初吻献给那个他们所谓的对的那个人，嗯，然后他们就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期待，然后就新学期开始之后就有一个转学生，就算是天才型的那种卷发小男生、
嗯、就是一转学生都会你知道吗，转学生
风靡校园的
卷发，然后很帅 对，他一进来呢根本全校的女生都已经为他
为
之
疯狂，
对对对。我看在看片当时，那前那很多戏院的观众也为他为之疯狂。
对，對
啊、这么帅吗？
对，他是很
选角选的还不错啊。嗯
，OK， 哇、wow、
哦，是
小帅哥，
对，小帅哥。
然后，所以。
所以其实他其实是一个小清新，可是他人物设定上是一个盲眼的男生，
是视障的朋友，
对，视障的朋友、嗯、所以他其实用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去带出一个比较严肃的议题、嗯、然后他在巴西当地其实上映的时候票房非常好，然后也被获选为巴西的奥斯卡外语片的代表、嗯、所以他其实是异军突起，这、就是一个很小的题目，但是他其实受到的关注非常的大，然后他在全世界的各地的影展也受到很大的欢迎，他得了13座的观众票选奖的肯定、嗯、那他上周在台北的金马影展
有
首映，然后曾经是第一名，就是观众票选第一名，就大家都非常喜欢、嗯、可是现在就是第二名，嗯，所以成绩也是非常的不错。
是被哪一部电影击败了？
一部讲吸血鬼的一个电影、
哦、
对、
哦、OK， 所以明年奥斯卡最佳外语他就是巴西的代表，
对，巴西的代表，
但不知道他能不能入
围，对对对，他是代表，
对，但他至少他是代表巴西的，
可是他其实他呼声很高，
还蛮高的，
因为其实对我也跟一些朋友聊，就是看过这部电影试片的朋友都很喜欢这一部片、嗯，然后因为他讲的其实是这，因为这个视障小朋友他其实不是那么确定他喜欢的是男生还是女生、嗯、然后他好像也跟女生亲嘴吗？
没有，另外一个他那个卷发的那个天才，
哦，对对对对，
有亲到一下这样、嗯、
因为其实在这个青少年时期的这些男女啊，他们可能会有同侪的压力，就说、嗯、看人家交男女朋友，他们就想说那为什么我的春天一直还不来，嗯嗯嗯，对，尤其那个剧中那个女主角她就很瘦很高、嗯、然后那
是一个高中青春片啦，
对对对，
是有探讨到同志问题，还有视障的问题。
对、嗯，然后这个女的其实根本不容易交到男朋友，因为她太高了，
对
那些男生可能都没有她高，嗯哼，所以她就一直渴望说，哎，那到底她跟她那个视障的那个好朋友，嗯、就是想要比赛说，那到底谁可以先献出那个自己的初吻这样子，因为他们在泳池都会有很多
谈话，
对，谈话就是闺蜜的谈话这样子，嗯，对，
哇、wow, ，OK， 所以非常青春片嘛，
嗯，他其实讲的其实还是会有，所以视障的一些朋友在学校被欺负的一些经验、嗯，对啊，嗯，对，嗯，对
，OK， 所以这个叫代表巴西参加最佳。
外语片
，OK， 爱情的模样，
对，
是，
嗯，爱情的模样，那看了是不是会让你想回到高中？雷梦呢？
嗯， 我的高中啦，是我在我高三那一年游泳池才盖好的、嗯。那当然我们也是，就是学校就说好，反正要快毕业就赶快下去用一下游泳池，就是等于有点像帮他开，就是帮他 warm up 一下。那我就当然也会想到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在游泳池啊，就是因为我们班全部都男生，因为就一般这样上嘛。那但就是上游泳课的时候就会特别兴奋。嗯哼。可是呢，我那时候都会假装我自己不会游泳，然后就坐在岸上。可是其实我从小就会游泳。嗯。可是因为我也不想要，因为那时候我非常瘦。嗯、我那时候大概都只有，我那时候超瘦，然后我就觉得自己身材是不好的，然后我都会假装不会游或是不舒服，就会坐在岸上，然后就看那些男生游就好了。
那没有一个男生说要来教你游吗？
没有啊，然后就是老师还是会考什么那个水上漂啊，或者岸边漂，然后那个就是只要就你假装就会就好了。可是我自己回想起来，我高中就是这样蒙混过游泳课，可是其实我是蛮会游泳的。对，然后这个巴西这部那个爱情的模样，其实它的运镜跟它的色彩用的其实蛮不错的，因为它整个是很明亮，然后也很小清新，然后就是在游泳池那几段都拍的还蛮不错的，
让你想到你的泳池年代。
对，因为这个视障这个小男生，其实他很会游，那其实他沉浸在自己游泳的那时候，其实他因为他听不到嘛，他其实他在水里的世界，他其实是最舒服的。对，因为他其实根本也那些在水里面，他会隔绝他一些杂乱的思想，然后他其实也我觉得这个电影拍的其实蛮有意义的。然后其实他也想要出国念书，对不对？
对，
耀文这一段，
因为他就是对于情感跟生活都有些探索，所以他特别是他家里，他妈妈跟爸爸对他有点管太多，那他就
因为都会担心东担心西，
对，因为他
是看不见的，外婆也掺一脚，
对，所以他就是中间有一些叛逆期，是想要出国念书，然后想要逃离家里的控制，这样子。
对啊，然后可是其实他，因为他从小在家里保护之下，然后其实又有这个女同学每天陪他上下学，所以其实他是被过度保护的一个视障的小朋友，所以他其实内心其实更渴望挣脱出这个牢笼，因为他觉得他要18岁了，他不想要在18岁感觉是成年的时候，他还每天都要打电话回报，
对不对
、然后就每天都要人扶他回家，其实他其实是自己是蛮独立的小男生了，对，然后他也渴望爱情，
OK, 所以这个电影《爱情的模样》什么时候会上片？
21号，下周五。
哦，下个星期五。
极致来自不断的反复试炼，如同日本 JIS 认证的昭和铝门窗，让完美成为一种信念。空间的演绎者，日系精工昭和铝门窗修网。
源于传统的古法按摩手技，量身定做的按摩路径，强力深层揉捏技法，强劲推挤模式，台湾制造，品质可靠。富吉按摩椅 Kimoji 富吉。
古代经典也有轻薄短小的作品，像是《菜根谭》《幽梦影》《围炉夜话》和《浮生六记》。我是张曼娟，和您分享古人的脸书，更是现代生活的启示录。
张曼娟私房经典2有声书，全套6CD，499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或上好物市集网站。
富士刮泰丰活动加码再抽 iPhone 6手机20只，购买10000元即送抽奖券1张，多买多送，要买要快。 富吉按摩椅 Kimoji 富吉。
爱炫耀，
想读硕士为自己加分吗？11月28号前快报名龙华科大硕士班甄试。龙华科大连续9年获教育部奖励教学卓越计划，为北区私立科大第一，也是台中以北唯一入选的私立典范科大。相关资讯快上龙华官网查询。以上今天的爱选幺。
一闪一闪亮晶晶，天边飘来 Rainbow Queen， 红橙黄绿蓝靛紫，我是彩虹雷梦娜。
嗯，这个巴西的爱情的模样，小清新电影，其实很多国家一些评语啊，比如说好莱坞的报道者这个。他就好评就说角色刻画鲜明立体，戏剧效果满分，令人印象深刻。然后另外一个美国的综艺报 Variety 是正面清新，鼓舞观众找回对爱情的信心。然后法国有两个电影杂志，还有一个电视的节目对他说，男主角的盲眼演出了精湛的很逼真的演出，因为他的确他好像是假盲眼嘛，
对，他是看得到的人，
他其实是名人明眼人去演视障，然后他其实他眼睛真的非常漂亮，
嗯，
对，然后他其实演的也很好，
嗯哼，
然后法国周日报还说以诗意的电影消除性别成见，
是
哇，就等于是欧美的那个电影权威都对这部片有非常好的好评，对，嗯，那其实我们刚刚也还讨论到这个电影，好像是这个导演是先有看过台湾的电影，对不对？
对，他其实还蛮喜欢华语电影的。他有特别说，就台湾的易智言导演《蓝色大门》，有对他有产生一些影响。然后他其实片中也是三角关系，然后跟那时候桂纶镁跟就是桂纶镁演的那个《蓝色大门》有一些相通的地方。
嗯，
可是他在
陈柏霖跟张大全，
对对对对，然后。结尾的部分其实它更温暖一些，因为它这个结尾会让看的人觉得非常的开心。嗯，因为他说就是他看了很多就同志电影，其实结尾都是有点悲伤，
嗯，
然后会让人家觉得有点可怜的结尾。他觉得说同志电影应该要有一些正面的，让人家觉得有一些希望的结尾。
但这样就不能剧透啊，你还是要把它讲，因为下礼拜才上映
啊。哦，可是
是一个好的 ending 啦，
就是看了会很开心的一个片。
对
对
对
对
对，嗯，的确，大家可能没有想到他最后会是这样子 ending， 那我们就先保留，
好，
是一个 happy ending。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好像影展的时候有送什么东西？
对，就是我们这次的发行商跟台湾一位算是社会运动的人士叫陈威廷有合作做一个婚姻平权的贴纸
，Okinawa 券，
对 ，Okinawa 券，就是在我们金马的三场放映，我们都有发这个贴纸。
嗯，
然后在我们就是票券的
贴纸上面叫什么？
那他
是英文名字，然后是说让同志婚姻合法化，这样
legalize gay marriage。
哦，
对对对对对，他
你拿到可以贴，
他特别为这个就是跟这个电影结合，然后也跟金马的，
其实他之前就有，只是这次我们就顺便就是一起让这件事情让更多人看到这样子。对
对，所以这次在我们金马影展的时候，可以让大家。怎么样索取？
之前已经
有什么活动吗？
对对，之前已经发过了。这样，
okay， 那如果还没索取到的朋友呢？
可以上我们的官网看，我们有一些就是得到的方式这样。
嗯嗯
，OK， 好，对，那应该是设计的还蛮特别的。
是，
好，爱情的模样 ，The way he looks。
对，这是英文片名。
对 ，looks 其实就是有看，
然后还有他自己看起来的样子。
对，
嗯，
也是。泰迪熊影展的，
对，柏林的泰迪熊影展，
很厉害，2014年。
对，特别说一下，就是这次的金马影展执行长文天祥老师，那，他有去这次的
文大师
二月多的那次的那个柏林影展，那他说今年的影展有一部片就是可以用欢声雷动来形容，就是我们这一次的爱情的模样。因为他说今年其实柏林影展的片都比较生冷一点，就是大家。 反应都会比较没有那么热络。
所以这一部小清新就是一股暖流注入了文天祥大师的心里。
他说就是放映结束之后有五度掌声、
oh,
然后大家就是欢声雷动，然后还起立鼓掌这样子。他看完之后就立刻说台湾有没有片商要买，那他一定要大力支持。Oh. 然后其实这次金马影展
你们家对不对？
对，然后他金马影展这次他有特别就是再三的向观众推荐这部电影这样。
嗯 ，OK， 好，那在文大师的力荐之下，相信下礼拜会开出不错的成绩。对啊，那我们还有接下来进行介绍第二部，对不对？
对，我们就是我们明年二月多的时候还有另外一部叫做《亲爱妈咪》，那这一部它英文片名就叫《妈咪》。
OK，
对，然后这一部其实是由扎维耶多兰一个加拿大法语区的很年轻的导演，他19岁就拍了他第一部片，叫做《听妈妈的话》。那他今年
那部
对，那他今年25岁，他已经拍了第五部片。
哇、wow, ，
对，那他
从19岁开始拍，
对，他几乎每年都有
每年年年都有作品，
然后几乎每一部片都是在世界三大影展做首映、嗯，就是坎城啊、威尼斯这样子。
所以这个导演。他本身也是个同志吗？
对，他本身是同志。
啊、OK，
对、
嗯。
那他之前也有几部都是跟同志啊，或说跨性有相关的一些题材。
是。
那这一次虽然没有那么直接的相关，但他这部受到的关注也非常的大，因为他在坎城得到的是评审团奖。那他是跟法国电影大师高达是一起获得这个奖、嗯。那他其实也是奥斯卡外语片的代表，就是加拿大
的代表。
的代表，
嗯、
对。
OK， 所以票房在法国也很好，而且这个
票房非常好。
所以《亲爱的妈咪》跟《爱情的模样》明年都要角逐，
对，一起都角逐
奥斯卡，代表巴西跟加拿大。
而且这个是 Xavier Dolan， 你会喜欢这个帅哥，
对，非常的帅，
是不是
导演？
他自己之前有演他自己的电影，
对，
哇，他就是偶像啦，
算是
他就是他就是完全是一个偶像啦。
对啊，他也有演别人的电影，
嗯。太帅了吧！天哪，
对，你会喜欢他，我在想。OK， 是这两部明年都会角逐奥斯卡、嗯，不过这个 是这个《亲爱的妈咪》
是代表加拿大，
加拿大，然后是要二月才会上，
二月在台湾上映。
OK， 那还蛮久的、嗯。不过最重要是这个《爱情的模样》，下个
礼拜五
21号
，OK， 巴西小清新同志片，那个然后有一个主题曲，对不对？
对
对，贝尔与塞巴斯汀。
贝尔与塞巴斯汀 ，There's too much love。OK， 我们非常感谢耀文，
谢谢耀文，
谢谢。
对啊，这两部同志电影，尤其这个巴西小清新，我们雷蒙娜看了非常的喜欢。
使的电器抗涨运动周，指定家电九折，天天超低价商品，消费满额再送好礼，买大家电独家免费保护六年。台湾至 MIT 微笑家电，好康都在贝士德。
新党是蓝，蓝就是蓝，而且是深蓝。柯P是墨绿，不是什么在野联盟。所以他说，中华民国是我的底线。底线是什么？是可以选前选后变换的。深蓝的新党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因为中华民国没有底线，是我们的生命。请支持新党，一起捍卫1912年诞生的中华民国。
说话简单，要达到有效的沟通却不容易。从孩子可爱的牙牙学语，到情侣之间一字一句浓情蜜意，说话的声调、态度、用词、语句都是能否成功的关键。中广学院以声音为专业，教说话、教表达、教沟通，也教魅力。最热门的人际沟通声音表演系列课程，发掘你的声音特色，让学员充分展现自信魅力。请上中广学院网站或打电话02-2500-5566。
快来一场热水澡，狠狠冲头冲高脚。
Hello， 大家好，我是 Ella， 推荐你全新上市的樱花无线遥控数位恒温热水器，
专属温度，遥控更方便，给你随心所欲的梳洗。
可不如冲个热水澡。
Sakura，
爱炫耀。
大台北热销 Number One 超级城市 Super One， 坐拥一环地段，坐享二环价格，新版九分钟只要三字头房价，近万坪超大基地，18至38坪优质规划，吸引小资族、首购族、首换族、置产族全面抢进，引爆大台北购屋族置产新浪潮。以上今天的爱炫耀。
原来风，原来风，
一闪一闪亮晶晶。天边飘来 Rainbow Queen， 红橙黄绿蓝靛紫，我是彩虹雷梦娜。
哦，新的同志电影啊，
小清新，
小清新，巴西小清新同志电影《爱情模样》下个礼拜五会上片，那么二月又会有
《亲爱妈咪》，
《亲爱妈咪》，
对对对，那其实。对啊，因为我其实因为我就是去看那个《爱情的模样》的时候，就觉得哎，他因为他有跟我先跟我讲的是小清新，然后我想说哎，对耶，完全他们里面最精彩的就仅止于那样子而已，因为大家可能会对于同志片都会流于比较肉欲横流啊，或是有些激情缠绵啊，可是这一部真的就是会唤醒你心里当学生的那时候纯纯的。好，只有17岁的那种，完全不会想要干嘛。
嗯，
对对对对，
嗯
嗯
嗯，
就很会就会让你回到以前啦。
嗯，
对
嗯 嗯。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还要帮大家介绍那个
最吸睛的人气同志。
是的，有入围有前十名，在这是一个网络上一个网络温度计的分析，然后他们就列出了最吸睛的人气同志片。
哦 ，OK。
第十名是《蓝色是最温暖的颜色》。
哦，这部很有名啊，那时候在台湾。
嗯，这部。
这是个 lesbian 电影。
是的，这部蛮好看的。然后第九名是《艾莎达林》，
蓝色是最温暖颜色。这个其实那些镜头都很露骨。
对，看过的朋友都推荐，就是可以一看再看。如果你喜欢这种口味的话，
因为这个女主角她遇到蓝发女孩艾玛，才发现自己原来爱的是和自己有着相同生理构造的女孩。
对，可是然后说是蓝色是最温暖的颜色，因为其实。蓝色不是最温暖的颜色吗？蓝色其实是比较偏寒的颜色，但其实他是有点爱自己那种感觉，嗯。然后第九名是艾莎达林，
uh-huh.
艾莎达林其实就很有名，就是那个
讲那个美国 B Generation 对不对？
是
艾伦金斯堡 Allen Ginsberg，
对，
还有 Lucian Carroll 沉醉于文学与诗句，
文学是对，在一样在校园发生的，不过他最后是。一桩杀人案，
哦 ，OK，
爱到把对方杀死，
真实故事改编。那么第八名
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霸王别姬》，这是张国荣先生狗狗的作品，
陈凯歌的经典电影。
对，这有没有20年啊？ 是80年代，
二十几年了，
对啊，
没有，这九零年代了，
九零年代，
对不对？张国荣、巩俐，
对，这个很纠结，就是一部非常纠结的
《爱上直男》，
爱上直男，爱上直男一定是纠结。
往事不要再提。
对，
okay，
这歌红，剧也红，然后人也都红了，
真的，
对，
真的。
然后接下来第七名是《爱情
万
岁》，这是那个蔡明亮蔡导的一个风格强烈的电影。诶，这部其实好像那个是去年还是今年啊，就是那个电影频道也还蛮常在重播的。
哦，真的吗？我好像从来没有看过《爱情万岁》在那个 TV 上面。
然后他班底就是李康生嘛，然后桂妹杨桂妹姐，然后陈昭荣，然后他们是。好，我记得是他们是中介在卖房子，然后就对那个空屋有很多不同的理解，这样子。这个好，这部《爱情万岁》也是喜欢的人会很喜欢。然后第六名是《孽子》喽，嗯，《孽子》这个是这个版本是范子伟、张孝全跟杨佑宁的这个，
嗯，
对。不过他现在推荐的是1986年那个电影版的孽子，因为大家之前看的是公式版的，大家可能比较近代比较影响的。
嗯哼。
那电影版的这个孽子是孙悦，然后还有妥中华，
嗯哼，
然后还有还有谁我想不起来了啊，是邵熙，
嗯，
邵熙，对对对对对，然后就他的海报封面就是孙悦老先生，那时候还挺年轻的时候，他是包着一个白色浴巾。
然后另外还有女魔头盛夏光年段贝珊。诶，最后两部。
最后两部是蓝色大门跟第一名是喜宴。
I like radio, 中广流行网